基督教的信仰与文化讲座，我们首先看两段圣经啊，首先看了两段圣经。第一段圣经啊，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请。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下面我们再读一段圣经，是来自于这个箴言九章十节，大家一起来，请。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感谢主，神的话是当称颂的啊，今天晚上我们今天能够聚在这里一起来听这个中国基督徒如何看道家，我在这一天我在想，我出门的时候讲，上次讲的基督徒当如何看孔子啊，其实就是当如何看儒家，今天呢基督徒当如何看道家，我说愿意来听道家的和听儒孔子的大概会有点区别啊，因为要听道家的话对中国文化是确实还是真的有点关心和负担更多一点啊。今天所以你们今天来到这里我很高兴。所以今天我们做的这个今天的讲座的题目是拯救与逍遥啊，拯救与逍遥，或者是我们原来叫逍遥与拯救，逍遥与拯救。如果我们在国内的一些知识分子知道，那时候其中在80年代末的时候，有一阵基督教热的时候，有一个作家，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学者叫刘晓凤，他是到欧洲去留学回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拯救与逍遥》啊，当时这本书是第一次带给了很多读书人对于基督信仰的一个兴趣。因为在这里面呢，他是从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的观点来看中国文化的一些问题。那今天我们呢是讲逍遥与拯救，这是为什么呢？是跟上一讲的题目是对称的。上次我们讲基督徒当如何看孔子的时候，是说教化与拯救，因为孔子他的最大的特点是要教化，要教导人啊。孔子本人是老师，他收弟子。那么道家呢，完全是另外一种形态，他呢里面讲的不是教化，而是说的是逍遥，逍遥变成他的特点了。所以我记在这里面要讲这个信仰讲座，从讲基督徒当如何看儒家的话，那我也就是说我也有责任说基督徒当如何看道家，基督徒如何看佛家，因为儒释道这三教啊，那么这三教对中国人的这个心灵呢是有很大的这样子的一个特别的影响啊。我今天在这里来特别讲道家，那我们呢先给刚刚读的这两段经文，因为道家其实诸子百家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差不多都谈道啊，那个孔子也是谈道啊，朝闻道夕死可也，可是这个道子这个称号呢没交给孔那个，就反而叫他是叫儒家道家，这个道子呢就给了老庄学派。那为什么呢？因为他对道有确实有更多的，特别在他们的这个体系当中有更中心更重要的位置。那因此呢，我们今天开始读经的时候读了一段约翰福音啊，太初有道这一段，那么看从神的启示里我们怎么看这个道。那么另外呢，我们也这里有特别跟大家说，因为道家是从另一个角度进来的，他特别是如果讲儒家孔子，他是从道德价值上面出发，讲仁义礼智信是讲一个道德价值，是重视着建立一种伦理的秩序的话，那么道家呢他更重讲的是一种所谓的人生的智慧。那么真智慧从哪里出来呢？我们刚才那段经文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请注意不是敬畏耶和华就智慧全了，而是只有敬畏耶和华你才真正开始了那个走上智慧的道路，才是开端而已。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说，无论儒家道家，尽管道家以智慧来标榜的，确实他 他跟儒家里面显出他不同的思想深度，有很多智慧，但是他这个智慧跟圣经讲的智慧还是差一个级别，这叫有一个 level， 有一个级别之差，他甚至还没有到圣经要讲的那个智慧的开端的智慧。那在这里呢，我们就好好来一起来比较一下。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次讲的有几个题目，可以告诉大家，主要有四大类。第一，为何要对道家有所知晓？第二个，世人心目中的道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世人心目中的道家。然后呢，我们要从基督信仰的观点入手了，这就是我们的主要部分。我们基督徒当如何看？那么我们看他的时候，就看到道家的看见。他看见了，他确实有很有智慧的地方，他甚至看见了很多儒家所没有看见的地方，道家的看见。但是他这个看见，我们自己了解以后，我们把它放在适当的位置，我们更要着重知道他的迷失在什么地方。而我们既能深给他的看见，在价值上对他有所肯定有所否定，靠的就是有个更高的道，是启示的道，在我们的心中，不是我们人算得了什么，人有什么聪明，完全是神他自己的智慧和荣耀在我们当中，使我们作为一个，哪怕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没有在这个国学专业上面有什么特别的造诣，我们也不是就自卑了，我们凭着我们所得到信仰，我们可以跟一切不在这个信仰当中的那些饱学之士都可以传福音，也不会是被他所讲的几句话给一下子弄迷糊涂了。这个我在这里呢，希望的就是给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有这么样一个信心在里面，怎么样面对有那些有道家情怀或者是有受道家学说的这个熏陶比较多的那些文人学士，我们给他们怎么传福音，同时我们也警惕我们自己里面带有的这些所谓的文化传统当中的捆绑的包袱。那么这就是道家的看见与迷失。最后我们归纳到我们今最后呢，看到真正的出路，因为道家实际上是提供一条出路的。今天我在这里要说，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这就成为一个，这个是文化使命，也是一个福音使命的一个结合的综合的一个讲座。那好，我们下面看第一个题目。第一，为何要对道家有所知晓？为什么特别讲这个呢？因为坦率来说，我自己过去是理工的背景，孔子这一套东西呢，当然也知道一点。我说这知道让我说孔子启蒙的时候，正好我在那个时候在70年代的时候，那是要批评批孔，奉命呢要办一个批孔展览会，我是一个负责人，所以呢这个要去读一些孔子的东西。可是没有搞批老子和庄子这些东西，所以我对老子庄子这些东西呢，基本上都没有什么了解。真正对他有所了解是在我在维珍神学院。维珍神学院呢，因为我最后我学的这个 degree， 我说基督教研究，研究你总有个方向嘛，你研究什么？我的方向是基督教信仰与中华文化，就是这个中华文化基督教信仰的研究。所以为了这个研究呢，这个题目呢要就要读十几本这方面的书。所以那个时候呢打了一个这样子的，那个时候才第一次读老子和庄子。我现在之后呢做了牧师以后也就不管他了，那么现在呢要重新觉得这个题目要成套呢，也要拿过来重新再看一看，我不知道我们当中啊有系统读过老子的，5000文全部看下来有多少？你举举手让我看看有多少，少数有几个，对不对？大部分还没有看过庄子的有几位啊？看过庄子啊，也有稍微有几位，对不对？庄子，那么我在这里跟大家讲，举手人不多。这个是我是期待当中的，因为本来嘛，这个谁会去真的去读他们的这个原文呢？但是不要说我们不读原文，我们对他就不受到影响，我们其实很受影响的。我们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其他地方啊，你做其他文章的时候，文人骚客文人他写的东西，他常常有很多 quotation， 他常常把这些老庄的警句啊就给你了，你也慢慢就知道一点东西。虽然你们系统的读过，所以我们呢应该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要了解呢？是因为第一，道家的影响力仅次于儒家。我这里要说的，道家的影响力是仅次于儒家的。春秋战国时候的时候，大家知道诸子百家兴起，但是大家也知道汉代董仲舒他向汉武帝献策，所谓霸诸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呢，诸子各家呢从此以后呢大多一蹶不振， 啊，销声匿迹，大部分就再也站不起来了。但是有很奇特的现象啊，唯独老庄道家学说不然，他品然傲立，长城不衰，在中国的文化史上竟然能以所谓在野的身份，因为他不是所谓主旋律啊，我们就说官方提倡的主旋律是儒家嘛，孔子这一套东西，他竟然也能够与在野生与官方主导的儒学并存共流啊，共流差不多2000多年，这是很不容易。2000多年来，儒家、道家和儒家一同支配着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思想模式、价值取向和情趣格调。我们说三教嘛，儒、蛇、道，蛇呢就是佛家了，佛家呢其实是指那些特别对宗教有所那个特别有兴趣的。但是正如当时马里斯那个利玛窦啊，他们来到中国以后，他也想，因为是他让基督教是宗教，只能打听着佛教也是宗教，他穿着和尚服跟中国这些士大夫们打交道，发现呢人家根本看不起佛教。不管怎么样，佛教还算是外来的，佛教的最大的影响在民间，并不是在文人学士里面。所谓士大夫、知识分子、文人学士里面呢，所谓的他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很深的宗教倾向的人呢，差不多就是儒道两家交相辉映来支配他的做人的一生，做人的一生。那么著名的国学家陈耀南教授指出，陈耀南教授明年会爬到这里来做这个特别的，他现在是澳大利亚，是香港大学、台湾大学的这个专门的那个国中文教授啊，他后来信了主，我就说他在这方面呢特别也有看见。他说老庄自徒在先秦是儒家以及其他各派的咆哮者，他们是站在儒家对立面出现的。在魏晋时代，他们是两汉经师的取代者，刚刚在汉朝还刚罢黜百家了，到了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忽然怎么样啊，这个道家反而走到前面去了，说黄老学说啊，那他们是两汉经师的取代者，所谓经师就真是他们就走到了这个好像是主导的地位上。在南北朝的时候，他们是隋唐佛教的先行者，大家知道隋唐佛教是在隋唐时候兴盛的，但是佛教能够兴盛呢，跟道家的前面在某些地方他所宣扬的那套东西跟佛教有所接近是有关的，所以他是说他是隋唐佛教的先行者。从古到今，他认为中国的隐士呢，中国的隐士所谓在野的啊，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及绝大多数的诗人、画家、音乐家都是他们的同志。在中国的士大夫的这个，因为道家他提供了一种人生的志趣啊，他特别是所谓逍遥与天地之间那种自然的情调呢，他是在审美的这个角度上面，给中国文化带来了非常浓重的一笔啊。如果说儒家摆出来是一个那个官派的样子，一本正经的面孔的话呢，道家呢就给一种稍微轻松和逍遥的那么一种局面。所以一些艺术家的好像李白啊这些东西，大家一听就是很显然的都是受了道家的影响啊，这种风格格调啊之类的。那么下面既然是讲他的道家的影响力，第二个点呢，我要讲为什么要对道家有所知晓呢，是第二是道家是读书人的避风港湾吗，这是我们特别要讲的，这跟传福音有关。为什么呢？因为陈耀南教授他说他那个时候在澳洲信主了，信主以后他办讲座，人家知道他过去是在国学方面很有造诣的，是国学专家，他成了基督徒了，那么他就听听他是怎么样讲中国文化的啊。那么有些呢他一看哇，是自己的老同学，也是学中文系的啊，香港啊，或者是台大中文系的，马上就你来听听我说的吧，我要做见证。比如他说当时他就看到一个中文系的老同学，他就说免了吧，他说免了吧，我们中国读书人这样有烦恼智慧去找我们的庄子啊，意思就是说 我知道你们是讲基督教信仰啊，就是说好像意思就是所谓人生的尽头啊，就是上帝的开头之类的一套东西啊，人生走不下去了，那么来听听基督教怎么样啊。那么他就说了，我们读书人，我们中国读书人，特别强调我们中国读书人啊，有烦恼会去找自己的庄子，就觉得庄子的东西读啊，大家都心旷神怡，都感到是非常的这个暂时可能解脱一下等等的这种，给你一种特别的意境啊。有的人就写，你是不是？我们大家有烦恼就可以找自己的庄子，所以这句话呢，对那个陈耀南教授就是一个刺激，就晓得原来我们很多中国读书人，他之所以对福音他保持了一种若离若弃的态度呢，跟道家的态度是有关的，因为道家就是这样。问题就是儒道两家，很多人写文章啊，包括这个林语堂都是说的，其实啊，前者入世，儒家是以节节入世的态度。那么后者呢是遁世啊，消极避世，就是不要是这样的锋芒毕露在这世上啊，所谓的敢作敢为的之类的，稍微应该是应该是消极无为的方法来对待。好像确实为中国的读书人同时预备了进退之道。我们只是觉得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通常当一个读书人想奋发有为的时候，他想创一番事业的时候，他就一定要从孔孟儒家当中受教诲得接力，所谓修平啊，那个自己啊，所谓修身啊，齐家修齐自平吧，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是要拿出这种气概来表明自己是这样。但是同样是这个读书人，如果仕途不顺，功名不就之际，老庄道家学说呢，就是他的精神安慰，人生的退路。刘小凤在那本《拯救有逍遥》之中说，自从中国第一个大诗人屈原他投汨罗江以后，再也没有读书人投江了，直到清朝结束的时候，最后一个中国的国学大师王国维他投了这个什么投了那个叫什么昆明湖，他就是说这个当中就没有人投了。为什么？他说因为他们的后来的道家里找到了退路，道家里找到了退路，因为孔子那个时候啊，那个道家还没有显出他的作为来，到后来都在道家里面寻找了他们的退路了啊。那苏东坡大家知道说，这不虽然没读过苏东坡的诗，但是至少吃过东坡肉的，大家知道对不对啊？在这上海餐馆里有一个东坡肉，是那个我的两个儿子也非常喜欢点这个吃啊。那么苏东坡是以他这个东坡肉以他名字命名的，苏东坡大家知道，杭州有个苏堤啊，是就是他当时帮助修建，他也是个文人当中的。他当时说了的，前面说是不说，他是说。他读了那个庄子以后，读了他说哇，就说出了他自己心中一番感念。因此他有首诗说，他当时做官呢，如果做的得意的时候，官场受到了排挤的时候呢，他就有这个想法：小舟从此逝，江海聚余生。江海聚余生，就是要跑在江湖里面度过他的啊的余生，所以他希望自己逍遥寄情在山水之间，这是他最后的对自己的一个安慰，自己的安慰。所谓大家知道这个陶渊明也是被官场非以后，他这所谓他写的《桃花源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话：“才觉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士生活，所谓叫归隐。这个是很体面的一件事情，这是很潇洒的。我就是什么呢？就是又很清高啊，同时也显出我的国气。我不跟你，我是清流，一股清流，我不跟你官场同流合污了啊。我也不需要做什么激烈的其他的举动啊。所以就这样，当如果你是很有志气的话，你就说哇，天下黑暗，我要救黎民百姓于什么？这个黑暗之中啊，痛苦之中，那就要拿出儒家气派来，他要救黎民百姓。如果你觉得你不能救呢，那你就抬脚东篱下啊，悠然见南山去。所以这也是一种警戒，这也是一个读书人的一种安慰。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我们传福音的时候呢，就常发现在当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没有真的是真的把那些道家的著作去读了一遍，但是这种情怀是通过其他间接的方法也会感染的，只要有两句诗就可以啊，就把这个道家里面的东西呢，就是得其精髓了，就可以得到。所以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遇到人生烦恼的和挫折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常会自觉的或者是不自觉的使用老庄之道来逃避基督福音的拯救呢？啊，陈耀南教授碰到是那个向他说出来，他说哦，我们中国读书人有自己的庄子，我烦恼会找自己庄子，因为他知道陈耀南是庄子专家，对不对？有的时候他不一定跟你说，他说我跟你讲庄子你也不懂啊，你这个你老庄你这个焉却只能知我们这个鲲鹏之志呢，我们这种东西他自然会自己以为是这样啊。那个林语堂也说的，很多读书人虽然做官的时候啊，那个他是用儒家的这个面目出现，但是骨子里仍然是个道家，就是这样子说，所谓儒表道理，就这个意思。所以这样这一话呢，你会发现你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跟你若即若离啊，他是抱着一个来欣赏一番，很乐意，就是说在中国知识分子很多人乐意做一个什么呢，旁观者，做一个观众，再看看你们啊，所谓冷眼看看啊，对这方面的这种情态，他自己呢不会怎么样太投入，对任何要投入的事情都带着怀疑的态度。那但是就要问了，如果你真的置身于基督福音之外，你真能够逍遥吗？这就是我今天的讲座里面要问的，你难道真能够逍遥吗？你如果能够真的这样逍遥的话，这个逍遥能够成功的话，耶稣基督就不必要去舍命了，因为这条十字架的路实在是太沉重，何必呢？你已经有逍遥的这条路了。那我们来看第三点，就是说到我们这向知识分子传福音必须要认识一些道家啊，我 justify 这个所谓的我们今天的讲座的意义吧。我们向一些具有道家情怀的知识分子传福音，必须面对这样的有关生命的严肃问题。你自己逃避于基督的福音之外，真能够逍遥解脱吗？因为道家说出来的话，它实际上是给你提供一个 alternative， 它是作为儒家的对立面出来的。它如果从所谓解脱出路的感觉来说，儒家认为自己是过河卒子，是不可能有出路，是总是一往无前的。那么道家呢，随时他就可以去退，所以道家是作为一条出路。那么我们说，真正的一条人类的出路到底在哪里？所以这里面呢，你说从解救的角度来讲呢，倒是道家跟他要面对的问题，正是基督来回答的问题，是更重要。当儒家关心的是黎民百姓社会那个社稷很大很大的题目的时候，所谓忧国忧民的时候，道家更关心的是个体的生存，我自己的生命形态是向内的，一个是向外，一个是向内。所以让我们今天要在基督真理的大光之下来认识道家学说在回应神普遍启示上的贡献。我们所谓我们讲到中国的文化，特别讲到这些先贤的时候，我们绝不会采用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一棍子打死，就是说要跟旧的传统主义做彻底的决裂啊，全部都是风之修一棍子打死，这种根本是不理性的态度，也是不尊重历史的态度。其实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作为人来讲，我们更知道自己算不了什么。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这样不管你是孔子、老子、庄子，都是人类智慧的非常杰出的表率的代表了。我们一般凡夫俗子是不能与他们同日而语的，本来我们也只能在他们下面做弟子，但是今天我们在基督的大光下面，我们就是不能再落在各种偶像之下了，我们能够完完全全能够福音站起来，我们就不会，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会照着真理真理的光肯定他们在思想、在学说、在人类的一些智慧上的一些贡献是有的。但是大家讲，正如我对孔子的肯定的思想，孔子他本身有很多的贡献，但是所谓的贡献就是在上帝的普遍的启示下面他的回应。 孔子他说的话不是上帝的普遍启示，就正如老子说的话也不是上帝的普遍启示，不是说孔子老子说的是普遍启示，圣经说的是 特殊启示，是不对的。因为普遍启示，上帝的普遍启示是不用言语来表达的。可是在普遍启示下面，人被上帝所造的，他有个回应。这个回应当中，孔子他做了他的道德价值、是非价值的回应，是非常好的。这是在普遍启示之下。但是也可以知道，孔子和老子、庄子一样都是罪人，他们同时在有肯定的一面的时候，一定有迷失的一面啊、嗯，因为他们也一样和我们都是需要基督宝血的拯救的。所以我们同时要找出世人的罪性，他也是世人之一，一定在他的学说当中有反应，这是肯定的。这是我们做基督徒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方法，看什么事情的时候都要看清楚。因为我们是完全的败坏，这个败坏不是包括在我们的情欲上面，甚至在我们的理性上面、思想上面都有。为了更加认识基督真理的丰富与宝贵，我们既可以来找一个想办法帮助消除老庄道家对基督徒自身灵性成长的负面影响。我们今天在座的，我们做知识分子，我们做基督徒的，也看看老庄道家对我这里面有没有负面影响。有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跟没有一个永远是一个不能够跟群体在里面的一个配搭的合作精神，我们中国知识分子很缺少合作精神。要么就做头，你有本事的人呢、啊，你就不会用你的本事来做帮助的工作，做配搭的工作啊。所谓一山不能容二虎，那一个虎在上面呢，另外一个虎是佛家那个儒家，另外一个虎呢，他就去做道家去了，他绝对不会一起来帮助你，他不会的。这种东西长期两千年来就影响我们的心态，这是非常这个是很严重的其实啊，对我们。我会说到对我们的这教会的同类建造方面，实际上会构成一个看不见的负面影响啊，这是一个对我们自己要清理，同时我们要更好的能够担负向中国知识分子传福音的责任。为什么很多人愿意信主，信了主以后他就要跟教会 say goodbye， 他很难的委身于一个群体，他委身于群体，他只是委身于自己的秩序。当自己的志趣在这里面觉得是如鱼得水的时候，他就来了，他就觉得跟自己的某种的性向、某种的兴趣吻合的时候，他来了。他跟群体在一起，不是他爱这个群体，而是正好这里面的志趣跟他相同。但一旦有点过呢，他就毫不留情可以退出，对群体本身没有他的价值的针对性。这也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很少有合作精神的这么一个很大的一个败坏。所以我今天在这里给大家特别指出这一点。我们以后跟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时候，你知道为什么有人愿意听，是不愿意来行，愿意听到不愿意行道啊，这就是在这个里面。好，这是第一部分我们讲的。第二部分我们讲世人心目中的道家。世人心目中的道家呢，这个比较我想稍快一点过去。我拿了两个百科啊，所谓百科定义，我们现在最 popular 的网上海外大家知道叫维基百科啊，大家知道这是不是维基 leak， 是两回事。这个 leak 之间最近造成了很多麻烦的事情。维基百科它是这样定义的，它说道家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中国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中最重要的思想学派之一，强调本体论、集体论的世界观，重视人的自由。看到，这是因为它是维基百科全书，是它的别名叫自由的百科全书，所以它就举出自由。的确的，它里面呢，庄子这个逍遥游，它里面的自由的解释跟圣经不一样，但是它里面很讲到人的那种个体的自由。你发现很有意思，个体的自由，人的自由是个体的，但是它重视的是整体论，它却是整体论。所谓这个整体论，不是指社群的整体论，它是指整个宇宙的整体论，请注意。而这个宇宙呢，是一个有机体，所以这两者它的说法一点都不错。这个宇宙整体论和机体论 organic world view 啊，好，这个是百科定义。我们看叫百度，百度是国内的，那国内一看呢就打上意识形态的这种记号了， 道家先秦时代一个思想派，以老子庄子为主要代表，道家的思想崇尚自然，这没错。哎，赶快就加上一句有辩证法的因素，哈哈，如果肯定的话，照马克思主义的价值来肯定它啊，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啊，它里面有辩证法的因素，这不错。还有什么无神论的倾向，这也是值得肯定的。我们说它的无神论是我们今天要什么批判的迷失的地方，可是在这个官方的这个啊国内的这个百科百度百科里面是肯定的。同时主张清净无为，反对斗争，那是贬义的啊，反对斗争，因为国内是要与天奋斗，与那个反对斗争呢，表明是清净无为，反对斗争，那是一个不是积极的人生观啊，社会都在进步，你怎么可能消极呢？等等之类的啊。其实他主张清净无为、反对斗争部分是他的优点，所以百度讲他的缺点，是我们认为他的优点；百度讲他的优点，我们认为是什么缺点？所以我就告诉大家，世人眼目当中的这个定义，我们说基督徒看起来跟其他的非基督徒看起来一样的，都好有感觉一样，我们就惨了啊！我们基督徒比他有什么不同啊？我们比他有点爱心啊，对真理的设备上面呢，对文化上面的翻转呢，也没有什么差别。这就是我不希望我们真的是得了基督真理的信仰的人，在这方面没有差别。所以做两种百科全书定义的时候，你会知道两种的这个完完全全，这里面没有所谓真正的中立，真正的你的鲜艳的你本身的价值取向，你是戴什么眼睛看它，你就读出它是什么。这就是两个百科定义，我在这说一下。好，你看啊，任何这两个百科定义有一点都是相同的。讲到道家呢，实际上呢就用谁来代表了？老庄，老子庄子就足以代表道家。这一点倒是不管你是左中右，学术界是一致认为的。所以我在这里今天我讲道家，只讲老庄，这就是为什么只要讲老庄就可以了。他在这个地方呢，中国文化研究院的一个网站上面，我选了一段话啊，因为这个是既然是基本是学术界的共识，所以从哪里选都没关系。他说为什么老庄足以代表道家呢？因为老子创立了道的理论体系，奠定了以道为至规的道家思想的基本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孔子也讲道，但是不叫道家，老子讲道就叫道家，因为道是老子里面的核心论的，创立了道的理论体系，以道为至规的道家思想基础，以自然无为为其基本价值观与方法论。这一点不错，其著作《老子》更是道家学派的第一部系统著作，这是就是第一本，就是五千字。庄子这是先秦道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所以两人成为道家的代表人物。话说过来，如果只有老子没有庄子的话呢，道家思想也不能发扬光大，就等于有孔子而没有孟子的话也不行。孟子是对孔子的思想能够继承下来，孟子起了很大很大的作用。所以在这里就好像苏格拉底没有柏拉图，苏格拉底人家不知道他是谁啊，那柏拉图很重要。那么在这个里面呢，很清楚，如果没有庄子，因为庄子呢是以讲故事为闻名的，很多人不一定抓得住老子这五千字的，哇，这个太玄妙了，读着读着就头昏了，也没有人去那个。但是庄子呢有很多的故事，把老子的那些东西呢，把他的所谓去用现代化就是什么普及化了啊，就是这样传开来了。很多人不一定懂里面的思想所谓的深奥的地方，但是却喜欢这个故事本身挺有趣的，挺有想象力的啊。所以庄子就是成了道家思想集大成，两人成为道家代表人物。以后的一些人基本上没有在这个方面有显著的贡献，基本上就可以忽略不计了，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为什么老庄可以代表道家，在这里是这么说一下。那好，今天讲道家我们就简化了，只要讲老子和庄子就可以了。所以有些东西呢，就抓住他们要讲的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老子其任其说，我在这里呢也简单的介绍一下啊。老子到底是不是叫老子呢？很多人就对他的生平啊，对他的名字，每一点东西都有疑问啊。有人说他姓李啊，叫李丹，但是问题就是说春秋战国时候李姓还没出来了，是后来加上去的，因为什么皇帝姓李，后来是什么等等之类的，这个在学术界一直争论。那可能凭着他一本五千年的传世著作，因为他要出那个一个叫做驾驭官的时候呢，一个 守关的官员清单，你留下你的，你既然有这么智慧，你总是给后世留下点东西嘛。惠帝写成5000字，然后他就不告而别，就是西行了，再也找不到了，是很潇洒的。他是完完全全就是归隐了，你看不见他。但是他也只有写了5000字，这就成了中世界文化史，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观。我上次讲了，孔子少数几个和苏格拉底，如果说文化界人物，唯一的两人没有留下任何著作，没有写书，却在文化史上有占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对不对？那当然耶稣不去说他，耶稣我们说是跟那个，但是世人比较的时候，把耶稣只是从不信神的人把他也是当作一个人的话，就三个人。但是除他们这三个以外，只写5000字啊，5000字一篇作文嘛，一篇5000字你就确立了你在文化史上的非凡崇高地位，就这么5000字啊，他是只有世界上也只有他一人，所以这个里面呢是奇观，这是世所罕见的。所以道德经呢，那个林语堂是最大的警句指出者，老子里面字字句句差不多就是所有东西你都可以变成凝缩在里面，他的一些思想体系就形成了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这篇东西。他那么这样子，我下面说就是要介绍的时候，孔子史记啊，那个司马迁，孔子老子居然是为孔子的对立面，这两个人文化名人嘛，所以专门记着一个他的意思，他们两人相见过，孔子曾经去拜访过老子，好像那个时候老子比孔子大20-30岁，孔子还比较年轻的时候，就专门去找过老子谈话当中啊，老子孔子就是想，我一直在注意这个，读了很多书，我总觉得是请教的，是完全很谦卑的学生姿态，老子呢就是一个老师姿态，就指点他啊，最后要叫他注意了啊，哪些讲完以后，人家就问孔子，他说孔子啊，你跟老子见了面以后，你对他有什么印象呢？结果孔子讲了这段话，他说，鸟无知其能飞，鱼无知其能游，兽无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用网缚之，游者可以用钩钓之，飞者可以用箭取之。你看，至于龙，吾不知其何矣。龙乘风云而上9000也，吾所见老子，其犹龙乎？好像就是我见到那老子的，就是原来就像什么，像龙，其他我都能对待。啊，你是兽走，我就往来把你抓起来；你是鱼游，我就什么用鱼钩把你钓起来；你是鸟在飞，我用箭把你射下来。可是我见过老子跟你谈了以后，我仍然是在云里雾里，神龙不见，就这个意思。孔子这么聪明的，就看到老子都觉得他是神秘啊，哦，非常非常奇怪。其犹龙乎？学说渊深而莫测，志趣高妙而难知，如蛇自随时趋生，如龙子因时变化。那就是你要认识老子嘛，就通过孔子来认识老子啊。因为孔子讲的话呢，就是一句一句大家都听起来都是话，都是道德上的话，可是老子讲的是智慧上的话啊。一个是孔子让你辨是非，老子叫你不要辨是非，你会觉得只要遵循自然就是了，你会给他弄得了一头雾水。所以这个方面呢，老子呢显得他高深莫测的一面啊，老子显得高深莫测的一面。那么在这里呢，我特别要提一下，如果真的是要从中国的这个百家来讲呢，那个正如一个什么呢，香港一位我看名字就是他写的时候，他说只是他说，如果中国的智慧传统第一人应该从老子开始，就是老子他提到了一个我们下面讲所谓道可道非常道等等呢，就完全打进了一个形而上的概念。孔子没有，孔子讲的都是很非常的，好像是很现实的、务实的，就是做人道理就是这样，也没有什么好去争论的，善就是善，恶就是恶，你就好好的一直这样子。可是老子突然提出了一种，完全是一种很抽象的、虚无缥缈的。所以如果说做哲学家的话呢，老子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啊。那孔子只能讲思想家。 所谓思想家和哲学家的区别，就是思想凡是在人类的这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回应的，在智力上有回应的，就叫思想家，有很多洞见，有很多知识，有很多智慧可以告诉人们的，可以讲的思想家。可是哲学家呢，是要在专门的在智力方面给你一种特别的建构的人才叫哲学家。他说老子就是那个第一哲学家，是这样讲他的。所以老子里面他讲的时候呢，他纯粹从认识世界背后的，好像是为认识而认识的这么一个目的，为知识而知识，虽然是反知，甚至可以讲是反知，但是他也是确实他引进了一些更加深刻的东西，我们下面会看啊。所以连孔子对他也是不得不佩服他啊，这一部分。那么我们看庄子，庄子其人其作也是简单介绍一下啊。庄子名周啊，是春秋宋国人，著庄子书。所谓讲老子说他是楚国莆县人，所以他们喜欢讲他是老子代表了南方文化，而孔子代表的是什么，中国的中原北方文化。有人是用这个角度来讲，南方文化就比较有更加什么那种想象力比较丰富的啊，从的艺术的角度上比较的。那庄子呢是春秋宋国人啊，是这个是在现在的河南东部境内啊。著庄子一书分别为内篇、外篇和杂篇啊。其中很多人讲杂篇不一定算是庄子写的，内篇里面呢那就绝对是了啊。里面有最重要的是有两本啊，一本呢就叫做这个逍遥游，一本叫齐物论，这两本是庄子的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作。在这里面他的代表作是逍遥游和齐物论这两个。齐物论就是表明世界万物都是等观的，人和物天地这个融合一体，本身就是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叫做齐物，大家都是一样的啊，这叫齐物论。逍遥游呢是指人的一种人生的一种最高境界的向往啊，逍遥游。所以逍遥游和齐物论是他的两本最重要的代表作。那么庄子善于讲的是他用故事来，他都是用故事开始的，是讲寓言故事来说明所谓在道家里面的深奥的哲理。他的故事呢，所以文采很强的，修辞活泼生动，比喻是奇特夸张，运景又可以讲飘逸深远，真的文人喜欢啊，留给后世大量的想象和回味，这就是庄子了。所以很多人觉得一听像庄子呢，就觉得像老子太沉重点，老子因为太庄严的那么点，因为老子一听老子太老了，这个样子就看起来是好像的。因为庄子呢就觉得他挺飘逸活泼的啊，其实庄子活得蛮久的，活到八十几岁。那么我们来看啊，大家看到这些看到了吗？这些就是成语的来源，就是从他故事来的。什么鲲鹏展翅啦，庄周梦蝶啊，井底之蛙，高山暮翅，螳螂吐蝉，黄雀在后，安知一乐，无用之云，高丁解牛，邯郸学步，贻笑大方。所有你看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其实都是来自于庄子的著作的典故。所以每一个成语后面就是他最后一个故事，所以他又带着这种他深深的影响了很多文化的层面，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庄子了啊，简单介绍一下。我们下面会看他们一些具体的引他们一些话语，我们来分析他。好，最后有个插落啊，我这些都是非常 oversimplified 的介绍啊，庄子其人，老子其人其作，这是最简单的插落。既然你今天讲道家，有人说哎，冯博士你讲的是道家，我还以为你讲道教呢啊。那么我想我今天讲道家不是讲道教，那么你就会想啊，那么道家和道教为什么都叫道子，他们之间有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很近吗？那话说过来了，翻成英文都是一样子 Taoism T-A-O-I-S-M 啊。但是在西方分成 OK， 道家就是一种所谓什么哲学上面的学派，而道教呢是一个中国土产的宗教，是怎么回事？这两者都叫道啊。有人就觉得他们两边有必然的联系吧，有，这个联系是道教附会到道家上面去的，从他们的思想的本源和他们道家要讲的和道家要讲的，道家讲的和道教后来讲的呢，其实有完全很大的不同。因此有的人说道家和道教就等于是 他们之间的差别就等于 dog and hot dog 的差别，就是这样子，你明白吗？我们当时 hot dog 的时候你就知道，你根本不是吃狗，你明明吃的是香肠这个肉，而且这个肉也绝对不是狗肉，对不对？这个为什么叫做 hot dog， 跟 dog 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这个就是 hot dog 出来了，不是那个热的狗吗？对吧？不是把狗轰轰热就好吃了，对不对？那 dog 就是 dog， hot dog 是另外一回事。所谓道家和道教呢，这两者本来甚至可以讲从它的原本真正的主张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但是道，所以在这里面讲，道教是东汉晚期在中国本土产生的一种宗教信仰，他在这里面依附到老子，老子就把他们封成把他在这个封在这个道教里面，是所谓的是完完全全的真人啊，因为道家是讲真人的啊，所谓是这个，然后呢，庄子叫南华真人，老子叫做什么什么真人，反正就是把他们先封好。然后呢，所谓是有点辣大鸡当虎皮的味道，就是这样。但是它真正的内容是什么呢？好了，我不需要怎么样，我就让陈耀南教授那段话来做个介绍啊。他这么说，道教有上古种种原始信仰的演化汇结，从中国来的各种各样的种种原始汇结，变老庄为神灵啊。老庄本来是哲学家或者是文人，他把他变成神灵了。吸取了儒家的伦理和佛教的义理，因为他在当中不断的在掺杂啊，又把本土的有印度的西域进佛教而来的种种神灵啊组织转化，所构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宗教信仰系统，这就是所谓的这个道教，是中国老百姓，这很重要，是中国老百姓熟识的功利的人本的乐生等性格的结合与反应。你喜欢那个读书人喜欢那个经常提名吗？做官落做做那个读书做官吗？就搞你要你拜文昌君，那文昌君就是是吧？如果你想长生不老吗？就是搞长那个炼丹术，都是道教所提倡的。你想享受那个这个比如说房事之乐嘛，就是房中术，反正弄来弄去，你道教都可以供应你，你要什么？他就可以供应你什么啊？你要发财，那么就是这个财神啊，什么都可以出来啊。所以拜什么元始天尊等等等等，就形成了这个中国唯一的一个中国土生的宗教，这就是道教，其实就是民间信仰啊，把民间的信仰用道教的方法合在一起。因为北京有一个白云观，对吧？就是一个道观啊，那个是基本上呢，他这个。正如陈耀南，他不是给那些要思想的人所立的啊，所以一般来讲，知识分子学人进去以后，他里面没有做好这里思想供应，还不如佛理精深一点，佛教的道理还比你精深一点。但是道家的那套东西完全是其生死的，不把生死当这一回事。可是道教就不是，很看重啊长寿啊、生命啊、炼丹啊、啊做功啊、做气功啊、做各种各样，那完完全全是跟道家是没什么关系的。就在这里给大家顺便说明一下，就是道教这个东西呢，是根本就是民间宗教信仰，是功利性的啊，它里面的这个体系呢，完全是牵强附会的，所以甚至都不得来什么一谈。那所以我们今天重点仍然是讲道家，不是讲道教，所以只是个插入。好，我们下面看到进入这个我们中间的最主要的部分，就是所谓道家的看见与迷失。我们先来看两段经文，两段经文里面我们先看使徒行传。当年保罗到雅典的时候，听说雅典大是文人学士荟萃的地方，那边啊，他就跟那些雅典拜很多神的人讲，将上帝从一本道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年轻人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这句话很重要，因为在这里希腊的文明可以讲是当时世界文明的高峰啊，希腊文化的文明里面很多东西还在成为西方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面有上帝的美意的。为什么这里面讲神其实离他们不远，可以揣摩而得呢？我自己的体会和领受呢，就是说他们确实揣摩不少有关神的事情了，因为住的离他们不远，所以在普遍的回那启示当中，他们的回应可以讲是在人类各种回应当中是相对来讲是最高的。然后他就底下就赶快 就那个保罗就提倡，我们的生活动作成流都在乎他，就如你们作诗的，请注意，他引的就是希腊诗人的原诗，我们也是他所生的。虽然他们是完全是根本还没有信神，完全根本是在基督之外，但是他们有些想法已经说什么靠近了，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道家有不少想法，甚至靠得比孔儒家的想法对于上帝还有近点，这是可能的。所以我今天讲他们是有揣摩的，这方面肯定他们。好，另外再看一个诗篇14:23。好了，既然正面对他揣摩有所肯定，两面墙，我做什么讲话是把两面墙筑好。另外反面我们要看清楚，再怎么揣摩，他们也是一个什么不明白的人，也不是一个真正什么寻求神的人。所以诗篇告诉我们，耶和华的天上谁看是，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句话也包括所有的希腊文明当中人，和包括孔子老子所有的人，都是不是真正来去寻求神的，都不是真正明白的。虽然他们有所揣摩，但是还不是一个真正明白的人。所以在这两点下面，在这两段经文的这个对照下面，我来讲道家。下面就讲他的看见是从第一段经文来的，他们的迷失是从这段经文来的，所以都是有这个神的话语的根据来看。我们下面来看他的那个对道的看见与迷失。下面我就引一些他们的原话了，这个原话大家在这里呢记住以后呢，然后我下面就要分析这些话里面的意思。这句话是，如果要老子有一句话最有名，就是第一句话了，很多人读到第一句话就不读下去了啊，就可以了，算是读过老子了啊，就是这么一句话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最主流的解释就是一个道，第一个道是名字名词啊，一个道是个名词。如果可道的话，就是第二个道就是动词了。一个道如果可以说出来的话，当你要表达出来的话呢，它已经不是什么非啊，非就是不是的意思，恒常的道了，就不是那个真正的永远不变的那个大道。恒常，请说常就是指恒常，恒常道，这就不是那个恒常的。当然大家知道远志明弟兄他写了本老子诗，他为了表明他对老子里面看很多，他的第一句话就不同意，他说道可道，非常道是什么意思呢？一个道呢是名词，是可以被讲出来的啊，但是讲出来的时候呢，请注意啊，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那个不是那个我们通常听的那种道，不是那种平常的道啊。我要讲的呢是讲那个呢真的不是那种平常道，你放心了，我下面讲的是更高妙的东西，这个意思完全不一样，我在这里只是给大家打个插曲。但是呢，当然说主流解释都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主流解释不是只从这句话里看出来，因为跟老子的一贯思想看出来，因为它就是扑朔迷离，就是叫你捉摸不透。如果说我这可以讲出来，但是仅次我讲的不是你们平常讲的啊，你要听我讲的另外一套很清楚明白的其他东西，不是这个意思。所以道可道，是吧？一个道真正的那种天，所谓的道就是至高的宇宙统摄万有的贯穿一切的产生一切果效的那个真正的那个原则，至高的那个原则就是那个道的意思。这个道呢我无法给你讲清楚，一讲出来就是真，讲穿子就是一讲出来就是真。名可名，如果那个道要给他一个名字的话呢，那么真的不是道原来名，我给他起名字的时候呢也给起歪了，也会出问题。下面就是这个意思啊，道可道。下面我们下面再读啊，他说有无混成，先天替身，结兮了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未知其名，自知愿道，吾强之名愿道。那这就比较联合起来，因为这个话呢是因为这个从他的话语上下文的对照就是更清楚了。有无混成，先天地生啊，就算有一样东西啊比天和地还要更早的啊，在有无混成以前已经有了。先天地生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既兮了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的那样东西。是结兮了兮，表明是什么呢？非常的孤单，没有别的，只有他，非常的寂寞， 啊，非常的寂寞，非常的孤单，只是他独立，没有其他跟他同行的。太初有道，那个道好像就是有这个意思，有这个道呢，其他都没有，只有那个道。啊，这个道呢是独立而不改，没有其他，因为其他天地还没有出来，他当时独立的。不改什么意思啊？永恒的，恒长的，它永远不变的，那就符合永远不变的神的道是永远不变的这一种，这都有这，所以这里面的揣摩有很多很多很远，周心而不殆，它永远是怎么样的？一直是周而复始的在运动着，它永远不会疲劳的，啊，不会那个，永远不会这样。这个能量就是它里面的东西，啊，它可以为天地谋，因为天地从它出来，所以它才说我为之其名。我不知道他名字嘛，因为我都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他没有形状的，他我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大概知道他是不改的什么，我不知道他名字，我知道名字我就完全知道他了，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一定要我给他起个名字呢，我只能先叫他是什么自知业道，你要我起我就说他，就给他一个字吧，给他一个名字，就是这个名字就叫他道吧，我将就取一个道啊，就是这个意思。无强之名远大啊，如果你真的是一定要说这个道是怎么样呢，它是最大最至高的。如果你要进一步要我再说一点，我只能说它是最高的，你勉强我要说我对它有了解，就这么一点，就是这个所谓就是主流解释啊，主流解释。好，然后我们看下面老子再说下去，人发地，地发天，天发道，道发自然。什么意思呢？人在天地，这个道地高啊，人其实是最小的，人其实跟在什么后面啊，人真正在地后面的，人只能归随于地，哇，好像人就是从土里出来的啊，只是归随于人法地，人就是归在他的地的这个规则下面，法是效法，人最多只能在地上效法地上的规律，而地呢它可以法天啊，地就归给天了啊，地所跟随的就是天，天带着地，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呢，天呢？天从哪里来啊？天就是法道。请注意，这里面有个很大的不同和孔子儒家学派。在孔子儒家学派最高的是什么？是天，至高的天啊！得乎罪于天，无所导也。这个天人合一是人最高的，达到天，就是天是最高的。可是在这里面呢，他意思就最高的还是什么呀？天后面的那个道，你不清楚的那个道最高啊，道法天。啊，道法天，那么道原来天法道，原来天是从道哪里来的？道比天还要高，所以天跟随着道，那么道跟随神呢？道发自然，请注意，这个自然不是这个天地啊，如果是天地不就倒过来了吗？这个天地大，天地就自然没全，不是，这个道发自然就是道其实是只听随他什么自己的，他是发乎他自己，他自己有一套所谓是什么完完全全的自自然然的道理，这个道理呢就是说这就构成了那个道家的一种随一个叫什么顺乎自然，顺乎自然，顺乎大道而行，就是那个自然呢这里面呢其实是这个道的核心，它完完全全是天然混成的，它没有任何人为的，完全不是人可以去那个的，说来说去就是他就是只听他自己的，道是至高了，没有比道更高的了，发乎自己啊。那道发自然，很多人读的时候又把自然变成天地了，就不对了，就真正是道是最高。那下面一句话好了，我这句话一定要加上去，这上面没有道，但是却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地不仁，以万物，下面一句话，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下面一句话是这样，什么叫刍狗啊？狗大家知道，刍呢就是草的意思，反刍啊，我们说这个牛啊会反刍啊，动物反刍就把这个草翻出来吃过去的。刍狗就是当时古代是祭祀的稻草狗，就是草狗啊。这草狗呢就是用的时候就用，做祭祀，做完祭祀一扔，就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的，就根本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他原来意思就是说，你不要以为那个天地从道而出嘛，道啊，天地从道而生，天地是道为天地之母，你知道吗？这里面实际上它蕴含着从道出来的，它是不讲情感的， 请注意，这里没有什么激情，他不会对什么事情会特别优待，什么事情会比较慢待。请注意，他是这样讲的，在他看来，万物从他出来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人啊、狗啊或者刍狗啊，它其实都是一样。这就是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刍狗。他是要你淡泊啊，你不要太用情。所以情这东西呢，其实是在道家里面要排除的东西，要完完全全不要太激动了，不要太那个，不要太投入了。一样样东西就是不要，这个就是天地不仁，万物刍狗。好。然后最后我刚刚全都讲的是老子里的，对吧？那么再讲一句是这个庄子讲的道。庄子讲道呢和老子讲道有点出发点已经不同，今天也不是一个专门的比较学说讲座了，所以不去谈那。庄子他谈到讲的道是他具体的，他道不可闻啊，就是你当然道呢，他说你根本我无法让你听到，那闻而非也，你听到的其实也不是那个真的道，就是道可道非，我讲出来，我既然你我讲不出你也听不到啊。道不可见，你见到的就不是那个道。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啊。如果你说出来的话也不是，他意思就是增加那个道的神秘性啊。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们神是个灵，根本没有物质的形体，你看不见的。那从这个角度上面讲呢，是真正的从，如果是只有物质，天地空间和物质是有的话，那它是真正的无，所以它会造之无的，就是说，所以是有从无而来。那么上帝造天地呢，也是什么，从不是从可见之物里面出来的，这里面有它真的很深刻的揣摩得到的东西，这是《资本游》里面的。好，我们下面看见啊。我们所处的天地万物都不是自由而拥有的，那这是一个看见啊。比如说《创世纪》啊，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也有一个在天地以前有一个起初吧，所以太初有道。这一点话他们摸到了，太初在天地之前有个更高的存在，这个存在肯定不是现在看到的存在，现在看到的存在是有形的存在。那个跟有形的对立就是无形的存在，这无形的存在他看到了，他想到了，揣摩到了。但是下面一句话说啊，还有一个出埃及三章十四节，您有没有啊？那我们出来看啊，在这里面这个是一段对话了，对不对？出埃及记最主要是问的是什么？神对摩西说，因为不是老子不是说这个道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吗？就等于那样的，你叫什么名字我真的不能叫你。道只是他是自然的，只是他自己。是从这个地方又摸到了很重要的问题。当神对摩西说你是谁的时候，神怎么说？我就是我。其他东西不能讲，好像道发自然，我就是我，我发自我自己啊，只能是这样子。你还要什么东西，我创造的东西来表达我吗？他们都是我创造的，不能用我创造的东西来表达我自己。所以我 I am who I am， 所以翻成我是什么，自由拥有。从某种角度来讲，他讲的那个在天地而生的独立而什么特行的那个道啊，周行而不殆的，他真是本来就有的。他而且也是讲他是永远有的，他一直是不殆的，一直在有的啊，他是不变的，独立而不改的。所以自由也是拥有的，他是神是今天昨天啊，昨天今日到永远，是永远不变的。所以那自由打到我到这里来，所以这个地方他们很有这个揣摩的味道啊。从这个方面呢，很对那个神的某种的属性有所感悟。然后我们下面看第二，所有的有形存在都是来自于一个更高的永恒的本源，这是他的所有的有形存在。因为他里面就讲了，我里面很多那个老子的话我就不引了，他里面就讲到就是无嘛，无在有自先，所有的有形存在，他认为看到的有形存在都在变化的，是变化的就不是恒长的啊，都是短暂的，都是要过去的。这点他都想到了，一定有更高的永恒本源，那就是道。他就说了，那就是道。他把这个最高的那个最本的东西就讲成道。所以这个道家呢，在他这个道里面摆到这么高的位置呢，所以道家的这个道字就给他了，就算是道家了，就这个意思。第三呢，就是啊，约翰一书有，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请注意，他只能说到太初有道，底下就不知道了。 他无法对这个道进一步描述，他不知道道是与神同在，他更不知道道就是什么神，这些东西他都不知道。这就是我们从基督启示里才知道。然后第三点呢，就是道，这道以无畏其存在的方式为宗庙之门，实在是不是人凭经验理性可以把握的，言语可以表达的。所以他一直反对孔子的这种教导文章啊，他从来没有觉得人要多读书，要凭经验理性，要怎么样，你经验啊。所以他老子说不出户啊，左不出户，天下事都知道，只要知道道的本质，天下事你是万变不离其中。他根本不对着孔子这个什么学到老活到老这一套东西是不买账的，不是凭人经验理性的，他是也不是言语可以表达的，他的知识是一种哲学，就是这个意思，是宗庙智能，这无就为其存在的方法，无你看不见，因什么为对象嘛，你只能放在你的玄思里面。好，但是这里面也有圣经经文来表达他们的揣摩到的地方，就是罗马书11:13，是吗？也是啊，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你人真的能够寻到他，你真的能够测到他啊？你想破了头都没用，你这么多人去说话，这么多人呢，都是互相交换无知而已。你离开了神的道，你根本，你的人的学习功夫，说不定越学越差啊，越学越成为废物啊。很多人读书读到后面就变成一个蠢材，就是这个意思啊。那么就这里面要有什么发人深省的，不是是呢？知识有的时候叫人什么自高自大，对不对？就是有的时候知识他用了以后，完完全全就只是给他增加自己自吹的资本，其实百无一用啊，百无一用，有这个味道。嗯，好，下面道既高，第四点也是看见的地方啊，要我们要欣赏它的地方。道既高于天地万物，也是显在天地万物之间，天地万物伏在道的旨意之下，请注意吗？因为所有的天地人都是人发地，地发天，其实呢，人天地都直接发那个道就对了。他在里面还搞出好多等级，人发地，地发天，这是他自己的想法。其实但是有一点他对，大家都附在什么道的下面，实际上是大道通行在贯穿的宇宙之中，一切啊，你放心好了，人为努力最后是 zero， 最后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他就是这个意思，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只是所以人呢，只要顺其，我们要附在道的，而道的它只是顺其本性自然而学，这就是道法自然的意思。它道是顺着它自然，道结果强迫自己做那些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啊，他道由他自然去做。这就是好像是真的，好像在这个整个世界里面，上帝创造天地贯穿的道啊，诸天说说神的荣耀，从堂传扬他的手段，这到那发出言语，这些到那要传出知识，无言无语，无声音可听。他的量在传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界，存在其间为太阳而生长。你知道看好了，前面看起来真的是学过道家的人都觉得哇，更奇妙的，你在道家里欣赏的东西，上帝这里面都提到了，无言无语，你还传出知识，原来知识不就通过言语传达的，对不对？没有声音可听，你也可以传扬手段，诸天说说他的荣耀，就是说这一切本身就是道的展现。天从道来的，天本身要反映道的特性，地也从天来的，地也天都跟着道，就是说这里面呢有它的，真的是有它的揣摩看见的地方。好，这是看见四大看见之处，它的迷失之处，我们也讲四点，就是前面那些口才型那几句话里面，我们都可以看到。第一，老庄在神普遍体下的光说道所体悟的道，虽然达到了世人能够揣摩的高峰啊，中国人还没有比他更高的了。所以那个时候这个道呢，在中国文化里面有很特别的，所以约翰福音的时候原文是 word 啊，这个英文里翻译是 logos 就是用希腊原文嘛，希腊原文 logos 就取了希腊哲学里面的精华啊，那个这就是这个叫赫拉克里斯特所说的那个 logos 就是统摄天地之间的最高原理，那就是那个 logos。中文呢，这个 logos 呢，你就把它翻成什么？就把它翻成道，是最妙了。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翻得好，太自有道，这个是道。所以这个道达到揣摩的功，但不是三一真正在圣经中启示的道，还差得太远。 只是到了第一句话，太初有道，他只知道这个道存在所有的宇宙之间，只道是这回事，但是却不知道这道的本质是什么。第二，老庄不知道靠着神恩典的启示，人靠着人不但知道太初有道，那这就是他真正的知识呢，真正的有价值的知识，不是人自己靠着理性和经验把握的，是靠什么得来啊？靠启示而得，这是我们基督徒特有的知识，众妙之门就是这个地方。我们现在一步登天啊，老子想破头都想不出来的东西，圣经一讲我们全明白了，原来这个道与神同在，那个道就是神呐、啊。在老子那边关键的问题，他们都不寻求神，所有的哲学家他只找的那个最高的那个东西呢，一定是非人格化的，非人格化就是人的诡诈，非人格化的东西你找到了，你就可以占据了，就可以成为你的骄傲，明白吗？是你自己找的，不是他向你显的。如果是那个最高的道，它是位格的，有位格性的，它就是神的话，那么就是说你根本不能找到他，除非他来找你，找到了以后他就成为你的主宰，你要谦卑跪在他底下，而不是我得到什么宝印是我可以在世人骄傲，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不同。这是世人的罪恶里面造成的，是不可能去真的寻找那位神的，他们只能说寻找无畏格的道啊，这道是与神同在，而道就是由父神永恒所生的圣子救主耶稣基督啊，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而所有现在讲的他们都不知道，对不对？这才是真正的道，道家所要揣摩的那个真正道的根本就在这儿，他不知道。好，我们下面看，这是第一迷失之处。第二，既承认道不是世人可以自己来认识把握言说的，而是玄而又玄，又是捉摸不透的，这是他讲的，他跟你说都不能说，对吧？那么又如何以道作为根本的大纲著书立说给人指引呢？这不是笑话吗？从某种地方是笑话，因为在圣经里面，上帝让我们真知道他，请注意，以后说让我们真知道他，而保罗说我深知我所信的是谁，很重要，这就是保罗可以跟我们说他深知他所信的是谁，很清楚，可是他这里不敢讲真知，他甚至不知道真正的一个知识的接受范围，上帝是启示，人是靠什么？人是信靠，这两者之间他不知道怎么接头的，所以他这里面只能讲玄而又玄，琢磨不透，跟你讲了大段，弄得人一头雾水了，那就叫你怎么跟呢？那就想到就圣经一句话叫什么时候呢？就是什么瞎子领瞎子，他们是瞎眼领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掉在坑里，你自己也承认你自己也不是看得很清楚，那么叫人家怎么跟你跑呢？的确他算是诚实，他只能看到一点点啊，他就说了，但是说了这个真能让我们能安身立命吗？那么信奉道家的时候，你找庄子真的给你生命的根基吗？因为庄子自己也在胡说当中。好，就在这个地方，就这个意思。第三，不知道天地万物不是由无位格的道顺其自然的必然而生，乃是出自那有位格的道神，他自由大能创造。既不知道是神是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供应者、审判者，也就不会对这位格这一神产生敬拜感恩之心。好，请注意这个地方非常重要的，是一章上的万物都是借助他所造的，请注意这个他是前面讲的那个造，万物都是借助他所造的，约翰福音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助他造的，这里面的区别是什么呢？跟庄子和老子的话，道生一，请注意世界怎么来的，他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这个道呢是在万物之先，为万物之母，天地之母的，它里面用的请注意是叫做生，而不是圣经告诉我们的什么造，生和造之间可是很大很大的差别。我过去讲过科学信仰讲座，所以希腊人的迷思就认为这个世界是 organic 的，是那个神灵生出来的，请注意生是没有 choice 的，这个天地该是怎么回事就是只能怎么回事，就像我们生白的一样的，你一点也不由自主的，你去只好生出来，生出来是你是被动的，虽然你是他的爸爸妈妈，但是你不能 按照你的意思要你的 baby 是什么样子呢，你只能听天由命，出来什么就什么。这个东西就是它里面的道。这个道里面的意思就是说，整个天地呢，如果那个道再伟大，它跟天地之间的关系呢，有一种 law of necessity， 就是希腊人讲的必然规律。原来啊，道发自然，道将来天地怎么出来呢？道自己没有 choice 的。而圣经告诉我们，天地宇宙都是上帝什么自由的大能的创造，因为神说有就有，命里就立，神说事情怎么样成就怎么，神愿意怎么说就怎么说，上帝可以创造一个完全不同的自然，完全不同都可以。所以上帝跟自然之间没有一个必然的被他受牵制的这么一个联系，上帝是绝对 自由，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绝对自由，可是那个他就不是，他之间是被生连在一起的，而不是造。这个非常重要，这个我到现在这些东西我还没在其他资料里看到过，因为我讲过科学一些信仰里面，我就知道它里面一个造和生里面有区别很大。因为不知道这个，既不知道天地万物的创造者，他不知道神是天地万物，因为他没有给道赋予他的位格性，所以道不是主动的、大能的、自由的、随心所欲的。上帝的创造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这就是上帝的荣耀。他不是随心所欲的，他是照着那个自然的一套东西出来的。所以道他还要必须顺着道里面的规律行事，道法自然就这个意思。却不知神是天地万物创造，他不知道供应者、审判者，也就不会对这有位格的道这个神产生敬拜感恩之心。所以他讲了这么多道，他不要求大家会去拜那个道，也不会去感谢他。这就是落了这个圣经上面说的，世人虽然知道他，却不什么，却不当作神来什么来敬拜他，也不感谢他，无知的心就昏暗了，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所以他也是思念变为虚妄，因为没有这一层关系，所以他不可能得到真智慧，关键就在这里。所以他才会说天地不仁，将万物当刍狗。原来他里面背后没有一个神就是爱啊，神爱他的说那个神爱罪人，那更没有了。这个爱在这里面请注意啊，这个道家里面根本不出来的爱，虽然在圣经里面兴旺爱，爱是最大的，但是它是没有的。儒家里面还讲人就是爱人，还讲到爱，它是没有的。好，这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这个道家的看见与迷失，这是一部分对道的迷失。下面对人的，哇，对不起，我这样讲下去就是要加快速度了啊！否定人为努力，追求自然无为，它里面有很多话，你看啊，这是老子《道德经》里面：大道废，有仁义；智慧脱，有大为；六亲不和，有孝子；国家混乱，有忠臣。请注意，这里面呢，就是讲为什么这世间有仁义呢？因为大道已经废了。如果一切人都在大道里面的话，人就按照自然的，所有万物都跟着他。很自然，那就不需要仁义。仁义就是我今天讲出仁和义的宝贵，我就是教育你了，就说明你不仁不义啊。如果你有仁有义，你就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仁义了，因为有邪恶你才知道有仁义嘛，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要智慧要出来呢？因为有很多都是这个歪理啊，或者很多都，所以我今天要讲一些智慧啊。已经这个世界已经不自然了。六亲不和有孝慈，我们今天要讲啊孝顺父母的重要性，一定是表明人际关系出了危机了，六亲的不和了啊！所谓我们表扬有忠诚，那就表明为什么有忠诚啊？国家一定有什么有混乱了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完全对，他看穿了这个世界的一个本质是不正常的。所以他教导我们要决胜弃之啊，不要再讲这种什么要盼望什么圣人啦、啊，什么什么那个啦，孔子啊这种，你不要去特别去拜他。啊，你也不要这种智慧啊，不要去听他这一套啊。如果没有了，还名利败坏，反而人民怎么样啊？更加好，日子过得更好。绝人其义，名副孝慈。你要不要谈仁义，整天挂了很，你越教导就是越什么，越就像好像那个鲁迅讲的，都是满篇都是什么仁义道德，最后看出来是什么，都是吃人，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很多人为的东西，你越弄事情越糟，你不讲了，哎。孝慈反而来了，到是不是真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借巧取利啊，你不要再讲什么做生意啊什么的这东西，真的，你太注重物质利益的话，那么当然导者就，既然你说 这个物质很宝贵，很那个，你说你自己很多好东西，你很高兴啊，就因为别人要去偷你的东西的心了。你今天你觉得这算不了什么，哦，这是黄金吗？哦，这是罗莱克斯 ，OK， 我丢在旁边，因为哦，罗莱克斯可以被你一丢，那罗莱克斯大也不值钱，谁也不想偷你这种这块罗莱克斯表，但我这个表不是罗莱克斯啊，反正我再举个例子啊，千万不要传说牧师带个罗莱克斯啊，我这是开玩笑的，就是说这个意思啊。那么下面呢，他又是说了什么很有意思？他说《道德经》里面啊，不是我们很重要这个世界吗？你要好好的经历这样，实践出真知吗？我们现在的教导里面，你都好好去看这个世界出真知。他是讲五色令人目盲，你不要看。这个世界啊，五颜六色，令你眼睛都看瞎掉了。五音令人耳聋，你到处去看，到处听，啊，都是靡靡之音之类的东西，弄得你这个耳朵也会聋掉。五味令人口爽，哎呀，这句话你听不懂了，口爽爽，我希望口爽一点，对不对？这个爽呢，查了一下，古文里面爽是口生病的意思，啊，这个爽就是你味觉什么失去了，五味使你失去味觉。对啊，你山珍海味吃的太多了，以后你就是吃的好东西也不觉得好了啊，所以你天天让你吃餐馆，你就知道多惨啊。食品甜劣，令人心慌，哗，到处去拿大那个去挣那个，你令人心慌。最后还有一句话，会货贵啊，那个令人那个心慌啊，就是这样，就是你因为那个好东西，你拼命宣扬话，让人行动都有妨碍，好，等等之类的。圣人不死，大道不止啊，所以你不死的话，甚至所以最好不要这种教导，因为教导反而人越听越教导，就越像反其道而行之啊。虽众圣人而治天下，这是众利导致也啊，就是这个意思啊。不要你以为天下他治国平天下，他冲着儒家来说的圣人治天下，其实呢，你嘴巴上说越说的好听，你是要立越说治天下的，其实你是什么？你是以治天下为名，把天下且为什么己有哎？这就是那个这个老子里面讲，其诸者庶，其国者什么侯？就是他里面这句话也是老子讲的。你拿你偷你的珠宝了吧？人家就把你当小偷抓起来判你刑了。可是你把这个国家，你用自己的名义侵占下来，你就是什么王，就是侯了，就是其国者侯。这很有智慧，这很有智慧。然后还有庄子啊，庄子说无私也有鸦而知也无鸦，无鸦啊，你有鸦虽无鸦啊，这个字是不是不错了是吧？说什么天涯海角的鸦嘛，是不是？没错吧？你有鸦虽无鸦 ，OK， 你有鸦虽无鸦怎么样啊？之后来给你讲呆也。哦，原来不鼓励你去随。我们以前过去说，这个知识是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对不对啊？知识一定要学，是鼓励你嘛。从来不要说 never too late to learn， 不是说这句话。他意思是说，你别学，你学没用啊。你看嘛，你一生是有牙的，但是学问是没有牙，这点大家知道。那么你有牙谁无牙，你不是荒唐吗？他的意思很荒唐，你干嘛去学这个学问呢？你学不完的，所以你不要学了。一路再学下去，你完蛋了，白眼，白眼就是你疲惫了，你完蛋，瘫掉了就瘫掉，白眼就是疲劳过分，疲劳过度。他原来不鼓励你学，我不知道庄子写了这么多文章，这样鼓励学，人家都卖得出书了，我也不知道。所以很多东西啊都是相矛盾的，对不对？他一方面要拼命写东西让人家去看，因为不鼓励你去学，我不知道学什么好啊，白眼，嗯，这是养生。那么还有《道德经》里面说，祸莫大于不知足。鸠摩大于乐德啊，祸莫大于不知足。你要你后来你会为什么引祸上身啊？因为你不知足嘛。你鸠摩大于乐德，就是说你有时候动辄得咎啊。为什么你会得咎啊？你会被指责啊，众目所指啊。因为你心里有念念想得东西，所以最好要淡泊处事。好，这是他讲到的关于对人的看法啊，这里面的。那么我在说，所谓看见之处是什么呢？看见之处在什么地方呢？遵循原道的人性是最好的，遵循原道人性是最好的。然后呢，他在这里面呢，孔孟儒家要以仁义教化这个世界，不过是显明了这世界失去了原本的纯真，这世界已经不得道了，处在了一个被扭曲的不自然状态。 我曾经讲，基督徒看这个世界是认为这个世界是不正常的，不好的事情是不正常，这个世界的本身发生的正常的事，不是基督徒看世界是正常的，然后听到有什么不好的事情，以为是不正常的事情发生了。这一点上，它的蛮像基督徒的基本前提，这世界本身已经什么不正常了，已经不正常了，大道已经失去了，这一点是他看见啊。所以这里面呢，所以原来都是好的。你看圣经说神看着一切所造都甚好，意思说本来都是好的，如果按照道他来安排的话呢，一切都是好的。可是现在呢，之所以看不到那好呢，一定是那个道呢没有了。其实不是道没有了，是人背离了神，可是他就认为这个道失去了，这道人不去找的道。那个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罪在哪里显多，你就可以显多。为什么讲律法本是外天的，叫罪在显多？意思就是说，律法就是讲好的标准应该是什么，这就是律法嘛。律法就是什么叫做好。那么孔子讲什么叫仁，什么叫义，什么叫礼，这也是指好的一面。其实应该讲也是外天的，因为这个世界有不仁不义不礼的事情，所以孔子特别要什么，要克己复礼，就是要这样教导，这本身也是有道理的，对不对？本是外天的，所以不要为这点那个啊。好，这个下面呢，就是只会让人世人所鼓吹的这个道德说教根本无用，只会让变得更虚伪更狡诈，这点他看透了，很不容易啊，很不容易看透这一点。因为人所说的善恶，他认为人所说的善恶都是相对的，这也不错，人对善恶相对也有相对的，不过是人以自己为标准罢了。这点很了不起啊！你看圣经上有啊，我可以证明下面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照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那就是这样子。孔子就是这样子嘛，可以说他不知道神的，他就说哦，我们人怎么样怎么样，就可以自个平天下了，我们人就显出我们人有多少仁义啊，那就是立自己的性本善，其实根本性不本善，所以这是立自己，因为没有真知识。但是他们向着仁义好像挺有热心的啊，为着仁义到处奔走呼号啊，是有这个事。那么关于良善，难道真的人们知道良善吗？那个儒家福音里面有一个少年妇人，不是耶稣对他说吗，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因为再没有良善的。良善的名词不能随便滥用。因为他说良善的夫子啊，而我们以为良善的只有一个标准，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所以这个角度来讲呢，哎，这个道家有看见，那所以他习善恶，人家的这种善恶不要把它当一回事啊，这是他看见的地方。第三，人生在世所造成的或遭到的祸害，追究到底呢，都是人自恃聪明不自量力贪婪成就的缘故，就是这样子的。他从刚刚讲的那些话里面都看到啊，其实你越是自己以为自己多聪明多有能力啊，人定胜天啊怎么样，你搞出来的问题可能更大。传道人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些劳碌都在月光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从这个角度来讲，真是好像你读了以后就知道，要道家讲的这个圣经里面，你欣赏的真的有点看见的地方，圣经都会讲到的，这就是圣经的最绝的地方。你不是讲有知识吗？你不是说那个道家说不要读了啊，有一有鸭无鸭，一有鸭水无鸭是呆也，不错啊，多有知识就多有什么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传道书告诉你了，也没有错嘛。其实所谓知识，就是不在神的道下的就知识，明白这意思吗？所以道家说为学热业，为道热神，就是你要学的话，你从人的感觉你就是热业，但是你正是为那个道的话，因为道比学高，你学不学的人的经验理性知识而已。可是道呢，你要热神，神而又神，所以神到无神就高了，为道是热神，越神越好啊，另外一回事。那个提摩太前书只要有意思就当知足，对吧？神经就说什么，所以他是说你错过都是因为你不知足，道家是这么说的啊。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财产被引力了，用许多仇富把自己吃透了，圣经没有一点他看见他的精华，圣经不讲的，圣经都讲到，但是下面一定有他看不见的地方，圣经又讲了，下面看他看不见的地方在哪里。关于人方面，迷失之处，不知道人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 在行这行相中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请注意，不要把仁义、道德和上帝的那个和他所讲的那个失去的大道分离开来。所谓那个大道里面的自然里面已经有什么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了，所以这个东西他把它分开来了，这是他的盲点，看不见的地方啊。所以人是这个是有这个东西的，所以人讲真理、仁义、圣洁，这也你也没有错。人犯罪以后，形象遭到毁损，但并没有全然失去啊。人对善恶是非的辨识，是人神的律法在人心中的功用啊。你不能说这个辨识就不要了，又说哦都是人的标准，所以我一概不分善恶，何必去讲他呢？那又不对了，你走得过分了嘛。所以这个地方呢，他就是走到另外一极端了。你看罗马书说，显出律法的公义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非，虽然这个是非离上帝的真正的道的是非上面都有不完全的地方，但是有种比没有好，有了也是上帝的恩典怜悯啊。这点他要么就不要，就是把好像是把孩子扔死，把倒洗澡水的时候呢，洗澡水脏了就把孩子什么也一股脑扔掉了，所以道家有这种倾向啊。以弗所书说，我们做了基督徒是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仁义本身是真理的一部分啊，是真理的一个属性啊。啊，他那个道离开仁义怎么能讲道呢？所以这里面都有他的问题。嗯，好，第二点，人无法被教化行善是不错，这点他批判很对。儒家其实做了都鼓吹了半天也没用，证明了人确实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当然他不下这个结论是说明人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但什么呢？由此虚无主义的虚无的否定仁义良善的真理价值，你不能把这个否定掉吧？什么觉知去那个气圣觉知啊，什么都不要啊，起人啊决议啊都好，不可能的。虽然那个仁义人讲的是有他的伪善，有他的不完全，但是你把它丢掉可能更不好呢。有政府是不好的，政府常常是坏的源头，但是不要政府可能更不好，你明白这个意思吗？那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尽管法利赛人被耶稣不测得非常厉害，但是法利赛人讲的对的地方，耶稣不是因人肺炎啊，哦，他讲的那个对的也说他不对，不会这样子，他讲的对的还是对的，还是要谨守遵行。虽然孔子他们或者儒生里面他们自己做不到仁义礼智，但是他做不到，因此你也不要做，不对的。他你要照着他说的去做，但不要照着他行的去做就是了。这就是能说不能行，这就是这个法利赛人。其实不光是法利赛人，每个人都是这样，说的总是要比做的好一点啊，做的总是跟不上。既然如此，那梁山的叫我死吗？断乎不死啊。那么就是那就显出是罪了，那罪名是限命，就显出是恶戒了。所以戒命本身不是因为有罪出现，把戒命本身也不要了，这就是道家的一个很大的迷失，请注意。所以在这个里面呢，保罗把它分得很清楚，并不是因为戒命来了我结果死了，哦，那就是那不要戒，戒命本身是好的，戒命是良善的，是我死的是那个罪。第三，道家讥笑道教是道德说教，否定人的求知学习，很有意思。他不是叫你不要学吗？啊，五色是令人莫盲，五音那个，可是他要跟你讲话，他还有音出来吗？你还是听一下。你不管怎么样，他里面有自我矛盾之处，开错的他是另外一种智慧。他叫你不要学，但是他还有一种智慧，但他想我这种智慧不是你学的，是叫你悟，体悟到我跟你讲的，但是我不坐到你门下，我怎么能听到你的话呢？所以学还不同的方式，他不能啊。那鼓吹人的无为固然可以减少因盲目自大要有所作为造成的祸害啊，说大跃进啊，什么倚天奋斗啊，那些就是以为盲目的。但是人的无为并不顺服人性中的自然，哎，请注意，人的无为就是自然吗？他叫无为就是自然，错了。其实上帝造人啊，是要人有所作为的。有所作为，你心里想有所作为，本是上帝造你的一个本性。所以在这里关键的问题，请注意，不是儒家和道家争一个要有为一个要无为，问题不是有为和无为的问题，问题是你到底是为谁有为，为谁无为，靠 靠着谁有为，靠着谁无为。如果没有这位上帝，不管有无有为和无为，通通变为无用。所以关键在这个地方，今天要讲的，你是靠着谁为着谁，你靠着谁为着谁。如果你的有为是不靠着神，你就宁愿不要有为；如果你的无为是靠着你自己无为，你也宁愿不要无为，你情愿靠着神有为。下面有神的话，是不要靠自己，这是完全对的。耶和华对所罗巴不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灵的灵发明城市。就是不要你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是不要你有所作为的。因为罪人一有为就是完全靠肉体，所以这里叫你不要有为是对的。但是问题不是叫你就因此不无就无为了，因此叫你反过来，你不要靠自己，你还是要有为。靠谁啊？靠神，靠神去有为，靠神方能成事，这就是完完全全。所以你看嘛，我们难道真的不要有为有所作为吗？做了基督徒要必有所作为。很多人做道家，哎，做了基督徒了，我正好实现了，我就不做了，因为在世间曾经拼命奋斗，这是为自己。那么现在到了神里面，那我完全躺下来了，完完全全神啊，你就带着我吧，我自己什么不动啊，那也不对啊，应当更加殷勤。反过来说，你既然过去为自己不要殷勤，是对的，现在跟着神了，你就不要懒惰，你要更加殷勤，比为自己还要殷勤。所以你做基督徒，你时间更不够用了，应该更加殷勤。你是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样，就永不失脚。哦，原来你的殷勤不是代替上帝啊，你的殷勤是恩召是从上帝来的，拣选是从上帝来的，你的殷勤是把持住。是行说上帝给你的恩典而来，不是靠着自己。下面呢，问题的关键就是说，你到底是关键的事儿，不是为着什么？我们下面再看道家对人的看见与迷失。好，第二大点是看他否定物我，物我的生死差别，寻求逍遥超脱，这是道家第二部分啊。刚刚是否定这个人的努力，对吧？现在是否进一步否定人跟环境、人跟自我没什么差别的，叫物我之差别，还有什么生死之差别，这都不重要。寻求一种超脱逍遥，庄子齐物论就特别宣扬这个齐物嘛，他就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哇，豪迈吗？挺豪迈的。潇洒吗？挺潇洒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其实我们算不了什么，对不对啊？我诗人说，看着所造的天地，我们人算什么？他都是跟他一样，为一了。万物为一，他为一，这是第一。下面，好了，很重要的。提问里面有一个故事，他就讲庄子梦蝶。学者庄周梦为蝴蝶，啊，栩栩然蝴蝶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语，蝴蝶之梦为周语。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哎，有一天他庄周自己做梦了，变成蝴蝶了。然后忽然醒来以后，他就搞糊涂了。我在梦中的蝴蝶是我庄周变的，还是我现在醒来的庄周是真的蝴蝶变的？又搞不清楚了。就是蝴蝶梦就是这个意思。我到底是梦还是真的？还是这个现在是在梦里，还是刚才梦里是真的？还是就是说完完全全没有区别了？其实就是这样搞着一种无差别的人生啊。所以他的逍遥游里面就讲列子逆风而起，一个列子啊，也是一个那个，他是逆风而起，乘风而起，很厉害了，比麻雀好厉害了，麻雀只会自己振的，他是乘风，乘风而起，他就说还是不够自由，因为你什么呢？没有风你怎么办？原来你还是靠着风啊，你这么潇洒飞得这么高，原来还是靠着乘风而起，虽然当然是高明一点，比那个，他一定要进了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趁天地之正而于六气之变，已有无穷，并且恶乎待哉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要趁着这个比更大的这个能力，天地之正这里出来，已有无穷，而且呢，没有任何区别了。所谓恶乎待哉，没有任何东西是对我来讲会妨碍我的了，没有任何可以限制我的。他是期待的这种意境，这才是真正的自由和逍遥，无拘无束的。所以他逍遥里面讲百名有余，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所以鲲鹏万里啊。他说一生出来就九千里，上去扶摇直上九万尺，哇，好大的好潇洒的口气啊，这是他说的逍遥游里面。还有庄子在他的这个自乐里面就讲到，庄子他的妻子死了以后， 惠子刁子就是他的朋友，就惠子去来慰问他，刁言这个事的。庄子则方其句，古盆而歌。哎，子虚子死了，你还高兴？古盆梆梆梆梆唱了跳了，那就是这样。后来惠子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啊？你妻子好歹也为你生儿育女，原来是这样子。他死了以后你怎么样呢？”他就说：“本来他也死，我也难过。后来想想，我干嘛难过呢？”他现在跟天地化物一样了，他本来我有我妻子嘛，他本来也在天地里是无出来的，现在经过一段，现在又归到无里面去，岂不是最自然的事情吗？既然是最自然，我在旁边哭那就显得不自然了，那因此为了自然，所以我应该也回归自然。这完完全全否定了人的真情的爱的流露啊，惜别啊，这种忧伤啊，都看着是不自然，这就是他不要情，这就是指庄子里面的。所以庄子有很大问题，他没有朋友的。你没看到那么逍遥，他逍遥在自然当中，因为他的朋友人群当中找不到朋友，其实你跟他在一起你也很痛苦，他也看不起你的。所以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这里面啊。所以道家对人的看见与迷失在这个里面是非常的那个。好，我们说看见之处，有看见之处，刚才讲的庄子那段关于人生的那段话啊，否定生死差别的，否定差别，他看见了，他看到的是感到人的痛苦和烦恼来源于对世界和自身关系之间的不正确看法，这完全对，是不正确了啊。人的自由与操作在于打破人的自我为中心的患得患失，也对。那请注意，现在世界上很多学派呢要批判起来呢差不多都对的，包括马克思他也批判什么啊资本主义啊，很多地方也对。问题是你可以批判他，但是你就拿不出另外一个建造的办法，你提出的方法其实是什么更糟糕，其实往往是这样。你批判别人容易的，你说人家啊这有问题那有问题，他也是这样子，你看这也对，他讲的就对了，你太自患得患失了，你太自所以打破你的责任，你自我中心，但你何必看得那么大呢？但是你走到另外一个阶段，没有情没有爱没有义了，也不对吧，从这个角度上啊。所以说圣经说，我看你指头所造的天，你所承受月亮星，便说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已经眷顾他，从某种上是不需要眷顾的，对吧？人算什么，其实道家里面人甚至在天地当中算的什么，不要以他作为中心，你要顺着天地的自然而道行，从这个角度来讲人算什么，不算不了什么，所以不要太执着，这点是对的，但是不是你跟天地唯一了，也不是跟天地并生了，而是在天地当中上帝告诉你其实很渺小，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烦愁，这也是家珍忧伤，这个是刚刚是不是又我是又重新引了，这再说了啊。好，道家对人的看见，这是看见，然后该迷失之处，他迷失在什么地方，对人不知道人的一切痛苦和烦恼是因着人犯罪悖逆的神，死亡不是人顺其自然的结果，而是人犯罪的工匠，其结局是可怕，这个他一点都不知道啊。所以圣经上面就有了，人只有蒙神拣选怜悯才能得到真正的生命和自由，就是原来他不知道真正的扭曲是罪的，一人落入世界，死又从罪来了，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死是罪的结果，死不是自然大道的最自然的结果，所以死是不够是可怕的事情，人对死是恐惧不想死，亲人死了感到悲伤，都是人上帝造的人应该有的，这个才是叫自然的反应，像他那种东西没有人能够学他的啊，跟着一起来唱歌跳舞啊，死了自己的妻子死了，然后他这个时候想得开，那有几个人到他那个境界啊，不可能的，只能是表明冷酷啊，谁如果嫁给他呢就倒了霉了 所以耶稣最信他的就是说，你什么叫自由啊，什么叫真自由啊，真的自由就是要晓得真理，有真理不叫你得以自由，这个自由就不再住在什么罪里面了，跟罪说，而他的自由呢跟罪一点没有关系的，他的自由是一种精神上的，一种完全无拘无束的消失在永恒中间的一种境界啊，不是罪跟罪，他认为死是甚至是可能得自由的一种方法，那也完全错了，死就是表明是不自由的一个真正的一个问题，是被死捆绑住的，那就是他刚对人所有的看见，他的不看见的地方。好，最后道家对社会的看见与迷失， 道家里面有很了不起的一点，就是《道德经》：“将欲取天下为之，无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折也。为者败之，折者失之。”这话应该讲给现在中国当政人听，很重要。你明白吗？意思就是说，不是说啊，这天那个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为之要，是跟毛泽东是相反的。你如果要取天下，你把天下拿过来来治理啊，为之自己的话，那就完蛋了。五见其不得已，你根本得不到这个天下，你真要得也得不到啊、哦！你要得到是假的得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天下是杀神器，就是说很神圣的那个一个器皿，你不可随便为的，你不可能拿它来做什么事，不可折也啊！你不可能执着的把它归为己有。你为者败之，折者失之。如果你要去取它，你一定要败；你如果你要去治理它，你要去折正在上面，你一定失掉它，你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个地方有先验啊，天地是长久的，所有的这些英雄人物，他要统治世界没弄，都是不可能的。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但是如果真正的，这也有点跟好像稍微跟孔子有点像了啊。你拿一个天下的大道来辅佐你的君主，君主就是人的主嘛，人主者，你道来辅佐君主的话，真正的用道辅佐呢，不是以兵强天下的，不是怎么用富可强兵的道路，不是说搞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千万不要以兵强天下为那个，这个是讲的非常好。所以他是反对战争，反对互相屠杀，这点是老子里面很可贵的。下面这个看见自受是什么呢？警觉到权力崇拜的危害。还有继续下去呢，就是当时对各诸侯以完成统一大业治民，统一嘛，为了统一，为了取得中原，称霸中原啊，提倡富国强兵，舍为是折腾百姓，这折腾两个字是比较新的啊，折腾百姓，不要现在不是要不折腾吗？啊，是那时候就是折腾，折腾百姓，他认为那就是折腾百姓，使人彼此相害相争，因此他对此深恶痛绝，他不希望大家有一种大国心态，好像要统一中原呐、啊，其实都是为了这东西，你是害老百姓的，百姓从里面没得什么，可是大家都为爱国主义所驱使，都为这个统治所卖命。就是这样，所以现在搞英雄啊、天下的那些主角秦始皇的，那是老子听了有窃气死啊。所以这点他跟那个圣经上看见有点一样。你看，萨摩尔百姓不肯听萨摩的话，萨摩尔话说，告诉百姓，你要灭王有这么多害处，这个王将会怎么样？怎么怎么怎么？上帝早就说了，你要灭王吗？王会将来会给你们征税啊，给你们驱使你们的儿女啊。他说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立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征战。那这个呢，就说明老子比这群以色列人要高明的不知多少倍了啊！这群以色列人是被圣经给痛彻的，这是不听神的话，要王给我们征战，这就是现在的爱国主义愤青的一个翻版，就是这样。嗯，他不珍视人的个人的这种价值，他是把自己价值就绑在一个国家的一个什么什么大的价值上面去，真是看见他的迷失呢。好了，其中一个迷失，他反对，他强调个体，这是很难得的，这个里面啊，他的迷失不知道人在群体生活当中，权柄的建立、伦理的规范、礼法等身，并非是对个性自由的压制，其实本身没错，只是做的人错了。伦理规范有了，真是让你人像个人。你是儿女就要像儿女，你是父母就像父母，是妻子就像妻子，像丈夫就像妻子。圣经里面是讲本位的啊，是。所以从这个角度，他是反对君君臣臣、父父之子的。他是这种本来这种秩序、这种伦理，圣经上都告诉我们，本来是在罪人的社会中，神施恩对文明秩序的保障很重要。圣经里面从来不要讲把这个秩序随便打乱。所以你得救了，你守住自己本分，哪怕当时奴隶你得救了，有感化我得救了，我就马上不做奴隶了，你还是附在你的主人权柄下面，是吧？这是圣经的智慧。可是他的，所以在这里面，上帝并没有把这个人为的这个为了治理所用的这个权柄本身和这个制度给否定掉，只是说人用什么心态去对待它，而他们一否定，全否定了。你看 耶稣叫他这些人来说，因为他们要坐在耶稣旁边嘛，耶稣没有说跟那个位置，天国里人人平等的，大家大小一样，耶稣没这么说。耶稣说是有些位置是特别尊贵的，上耶稣从来没有讲哦这种什么君平群臣的，没有，只是告诉你在这个里面，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权超权管制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不可以用超权用权为自己用，你就管束辖制别人。但是他意思讲啊，我们在我们里面就不要有君主，也不要有大臣了，不是的，也不要有大小了。他们既然有大小之差别，我们就不要有大小差别。没有，上帝还是耶稣还讲清楚，有的，但是大小的性质跟世人的理解完全不一样。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中的用人，就是为首的要为仆。他守还是守，还是强调你们当中要有人为首的，但是你为首的叫为仆，而不是说不要这种什么时候大大小小了，大家都一样，等啊啊齐物论等等差别，没有这么说。这就是真正高明，因为所以呢，这个这样子就可以行出来了，而道家讲这套呢是行不出来的，因为任何人的社会是不可能照道家这套办，大家只能照自己的理由去选的。好，最后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啊。下面就是说呢三点啊，道家学说对中国四大部知识分子独特的吸引力，承认刚刚讲过了，很多人不知道啊。老子对道独具慧眼的洞见，庄子开拓的豁达逍遥的境界，提供了一条有别于孔孟说教的人生出路。听说教总是有点不舒服的，哈哈，那个班子里人叫到你在下面牢牢拼的，然后你要好好做好这守守你的规矩，人的罪人罪性怎么肯呢？他现在给你一条人生出路，潇洒啊，完完全全不拘于一格，自由。两千年的吸引力影响着中国四大部知识分子的心灵世界啊，成为一条退路，成为一条出路。所以林语堂有这么说，他说以心灵的才智而论，老子比孔子有较大的有较大的深度，如果中国只产生一个孔子而没有他灵性上的对手老子，我将为中国的思想感到惭愧啊，说明他是认为老子比孔子还要更加重要一点啊。那比如说还有一位，那个我特选了一个是台湾的那个那个陈祖印，一个大学教授，他是无神论者啊，非常左倾。他评价庄子的时候，他就说读庄子书，他是非常他庄子说读庄子书却有邓太泰山而小天下的感觉。他逗号是怎么说呢？在庄子的眼中，世界是怎么回事呢？世人都是小麻雀，叽叽喳喳的小麻雀，官僚是侏儒，侏儒一群啊，官僚是侏儒一群，他也看不起做官的。还有一个呢，他讲到，那么这些知识分子呢是猴子，互相争吵不休，所以什么都看不顺眼。真的，他简直是千古一傲人，在人类历史的时空中，孤鸿远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这是他所崇拜的，是说他吸引的。很多知识分子都心想，在人际关系找到失败以后，在大家都不肯谦卑下来，也不肯迁就别人，也不肯配搭，他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就是这样子走这条路。很多人都是这样，不跟你合作，不跟你配搭，也不跟你一起闹，没有团队精神。这是真的，很多没有团队精神的读书人，他实际上是受这个道家影响很深的啊。儒道二家在人罪上的殊途同归，我现在讲刚刚说看了这么多看家，但是儒家和道家看见这么不同，其实在罪性上都是殊途同归的。从许多方面来看，道家与儒家是互相对立截然不同的啊。举两个例子啊，两个方面，儒家他是强调教化，激发人心至善，建立维护社会的伦常秩序，以天下一心，归人复礼为最高境界，这是他最高境界，对不对？这是儒家的。而道家呢正好相反，喜绝人为，回归自然，勉励差别，淡泊人欲，返璞归真，进入逍遥自在，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永恒中去。一个是静，要建立人间的秩序啊，讲道是天下归心，是大群体的建立。一个是什么小国寡民啊，啊，有句话怎么没出来？就是他那个老子说，知大国如什么烹小鲜，这句话很有名的。小鲜什么呀？小鲜就是小鱼。一个大的国，你用的时候，你也得像烹小鲜啊，你小心啊，你不要去到处去翻它，你多折腾就坏事了，你就让它自然而在的。你一动大动手术，你就会出事情。所以哦，知大国若烹小鲜，这就是这个里面的一句话啊。我这就是我们说他们的这个里面呢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啊。他 他对社会的看见与弥撒里面当然还有了这个庄子还说到什么、我是说他们有一个好的就是说他们很藐视官场，请他做官他不要，像庄子在渭水钓鱼的时候两个朝廷派人来去跟他讲你要不要做官啊，他就说我做官一个神龟摆在那边是死的，北冥人家用，还有你看一条小那个小鱼啊在泥浆里爬，你说哪个好，他们说那至少他是活的嘛，对啊，我就是我宁愿做条小鱼在里面爬啊。还有一个呢他讲的人际关系，我这是不是跳掉了我不知道啊，他是说玄鹤鱼香于落出出于落相续于色相濡以沫，这就很重要啊，不如相忘于江湖，这句话大家听过吗？这句话觉得很那个的，大家知道两条鱼啊如果正好这个玄鹤就干掉以后啊，他们互相都吐一点这个口味，互相的吐着自己，表示大家苟延残喘在一起，我有口气也给你，我有点口水也给你，让我们一起活下来。他说这叫相濡以沫，这是本来是最高的人跟人爱的一种情景，但是在庄子里面是否定的，不如什么相忘于江湖，意思是说这有什么好啊，因为是没有水才造成的，如果有水来了以后怎么样啊，他们就各归各，根本不需要他们这样子，所以说相忘于江湖完了才叫自由自在啊！你所以好处就是有的时候不要把人的友情看得太执着，因为人常使你舍忘啊，所以人是不可信的，从这点是好的，但反过来一句讲这算不了什么，这个爱本身的价值没有了，只要有自然有水，我们大家互相最好是我不靠你你不靠我，大家互相不要有这个彼此的事情，这就是他的境界。所以庄子呢一生没有朋友，他也没有弟，他有一个惠子，他每次一讲话就是抬杠，然后就抬杠啊，知道吧？你知道那个你看这个鱼是很开心的，这个位置讲的，你又不是鱼，你怎么知道鱼开心呢？那么这个庄子，你又不是我，你怎么不知道我知道鱼开心呢？就是这样子，他两个人抬来抬去，就说来说就这个话。所以，但是惠子一死以后，他就讲了，从此我连个对话者都没有了。原来他还要一个对话者，虽然抬杠，但是智慧还比较看得起，至少是一个什么对手。这就是庄子，其实庄子也很可怜，虽然你看他潇洒，其实一点那个，其实是心里很悲凉的。那最后我们再讲到殊途同归啊，爹都不认识他，也不寻求他。最后，你看，子贡愿讲孔子的时候，父之之文章，可得而闻也；父之之言信，以信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原来听了半天，你就没有告诉我们什么叫天道。你问天道最重要吗？我们做礼啊这些事情，总是你要跟着天道。天道呢？不可得而闻也，这是他们的弟子在抱怨孔子，所以他们并没有认识神经，也不去寻求他。所以关于天道是怎么样，正如下面一句话庄子自己说的，六合之外圣人成而不认。什么叫六合啊？东西南北这四维吗？上下就是六合，所谓就是六合之位，在我们看得见的空间，在我们所看得见的空间之外的事情，我们都是什么不去谈它。你说上帝吗？你看不见，也不在你的课那个，你与我们不要谈它，这是成而不论。所以这差不多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就抱着一种成而不论的这种想法，甚至不愿意给你去这方面去，真的是有非常有兴趣去辩论，这种是非常糟糕的。第二，无论是儒家的有为或是道家的无为，其根本上还是靠着自己。你要有为吗？你靠自己。你要无为吗？你也是靠自己。到底那个无为是靠着那个道家讲你的本性，你要自然无为，自然无为，因为本来就是叫你，因为有为是动，无为是静啊。从这个角度，子曰人人弘道，非道弘人。你看这里面就讲到儒家学派的很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人要积极的答。他说人人弘道，非道能弘人啊，人道是人从人这里出来的，所以这个道呢，在儒家里面的道呢，是从人的本性里发出来的，还低在人里面。可是道家里面呢，这个道家里面的道呢，比人高得多，比天还要高。所以是两个对道的不同的出发点定义。哎，下面一句道道家的话呢 ，OK， 就是这个，无论是儒家的有为还是那个《道德经》里面说。古圣人言：“我无为而民之化，我好静而民之正，我无事而民之福，我无欲而民之破。” 都是我我我，还是从自己出发啊。如果我无所作为的话，您就自我教化了，不需要我教导他们，他们自己好了。啊，我如果好静的话，我不说什么，不弄什么动机，不折腾他们，他们自己会发现自己应该归正。啊，我无事啊。您就自负，这点有点资本主义味道啊，就是不要搞计划经济啊，不要搞什么东西，让大家就自由市场，自己发呆自负去了，那有点那个搞点自留地他就自负了啊。我无欲而您自破，那就是这个好。我做君王的或者我做什么，我自己很简朴，大家就是上行下效，大家也就很简朴了。有，但是你虽然这个境界很好，但是也要从自己出发，也是从人出发的，问题就在这。所以无论儒家追求的内圣外王第三点与道家理想中的返璞归真，都显示出读书人的清高之傲，这是一回事，这是殊途同归的。儒家是要内圣外王，可是他要做返璞归真，其实都是谁在返璞归真，谁在内圣外王，都是靠人自己的努力。孟子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治世，舍我其谁也。当仁不让，这叫当仁不让，对不对？这个就是要有为嘛，这个是儒家孟子的。那你看道家呢，庄子说，以天下为臣，圣主不可与庄于，多与天下竞争往来，天下都浑浊一滩，我怎么给我同日一语呢，同一人，我跟他根本没什么话好谈的啊！我要与什么天下精神不往不来。所以说来说去，你昨晚都来，你也是孤傲嘛，你也是骄傲，都是骄傲，一个骄傲了。所以知识分子在中国是两种形态出现在民众面前，一个是以主宰的身份，我做你的老师，我做你的官，否则我不跟你出现在一起，这是儒家。道家呢，我不要跟你在一起，我自己登峰而行，我自己归回山林去自云啊，那个就是这样，反正就是群众。这个东西都没有什么群体，没有什么价值，就是他跟群体永远不会像耶稣一样的，他来到了什么个人当中去。你看这个耶稣他是在什么，他看到那些，你看关键就是糟糕的是什么地方呢，最糟糕的是中国读书人不学儒道两家自长，却才两家自短，过投机取巧的功利人生。读了儒家和道家，里面有很多好的地方大家都看到了，可是呢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就是谁能说说呢，学了儒道两家的话，他左右逢源，就是说儒家说有为的时候他就天天用道家的无为去对付，那道家说无为的时候呢，他就用有为去对付，反正不管怎么样他好的一点都不要。举个例子啊，他如果要取市场功名利禄，就以儒家的面目出现，进入官场大显身手，要在市场积极有为，这就是他这时候觉得要积极有为了，其实这目的是为了功名利禄。但是一旦功名利禄不成就，但是你要用功名利禄吗，你要吗，你要做大吗，你要做大你要负上风险的，对吧，你要那个。但是当要为真理说话的时候，为百姓负责的时候呢，他又不肯怎么样啊，当仁不让了，这个时候他就退出了，他就学道家无为隐退，逃避责任以求自保，这叫左右逢源。本来为功名利禄的时候你应该无为，可是为了百姓和真理是应该有为，他正好该有为的时候他来无为，该无为的时候他来有为，这就是我们最糟糕的，包括我自己啊，我们每个中国读书人差不多都从这两家里面，一定是找自己最肉体里面血性里面最喜欢的，我们就这个中国人，所以进退都没有价值，就在这里通通变为无用。所以道家的真正出路就是耶稣基督，所以道家将退隐作为正式出路。可是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避你的面，这就事先告诉你，你根本没有退隐，你想退出上帝之面吗，你这一步都是避开人事而已，你不能离开上帝。所谓你归隐山林是自己自欺欺人，因为山林是上帝所造的世界。第二，道家将虚静作为修身的功夫，哦，也不错，教他谈的要安息，要虚静啊。好，只有上帝才能让我们真的归回安息。主耶和华以色列圣子成了不是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坚持不肯啊，你们要凭自己去找马大力大的去干去啊。这个是，但是问题就是，只有得救才能归回安息，得力再回。问题就是得力得救的来源他不知道，人为了自己要归回安息，你安息得了吗，你平静得了吗，你自己自欺自己。庄子希望得到一个大鹏鸟，这鹏子写错了，不好意思打错了，他大鹏鸟展翅上腾达到自由，但是只有 只有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这个他就认为烈子乘风而起都不行，因为他靠风，他必须要乘天地之正气。天地正气哪里啊？上帝。除非是等候耶和华的，他们重新得力，从神里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倒是真的是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达到了庄子想要的境界。但是只有靠着神。你看所有这些东西圣经上都有，如果很多人不懂圣经，中国人圣经读得很少，一顶庄子就能卸引过去了。读过圣经的你就是读圣经只登泰山而一览中山小，什么孔子啊庄子都小了啊。所以不读圣经读不懂圣经这批人才说我读庄子一览中山小，这个就是毛病，人的罪就是这样子。因为道家不认识的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见过他的荣光，真是复读圣子荣光。这就是最后说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世人的罪孽不除，庄子的境界是永远达不到，也没有任何人可以得到真正的平安和逍遥啊！只有在他里面，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是最后归回了道家的真主耶稣基督。
感觉到说几句话吧。第一句就是我们的侯牧师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用圣经的道理来看这个老子和庄子这些他们的一些思想的时候，让我们去看得更加清楚啊，这一点是我觉得是非常宝贵的。另外呢，我就想到这个从这个侯牧师刚才讲的这个道家跟儒家的区别很有意思。这个实际上同时体现在我们中国传统的士大夫身上啊，变得好像是一种双重人格，对不对啊？他在朝的时候他就是儒家，他就要讲这么修齐治平啊，然后他是要是一旦失势了，离开这个朝廷了，或者是根本挤不进去的时候，他就会变成道家了，他就要远程霄青山林，这是一个双重人格的一样子。但是我们从侯牧师的这个分析里面看到，这两种东西对我们中国传统的文人其实都有帮助的，对吧？在朝的时候他可以拿这个半部《论语》治天下啊，作为一个他这个求功名的工具。如果是这个目的达不到的时候，他就会变成道家了。他也有他的精神的追求，这也是很好的。当然，我们最后的从侯牧师最后的结论，我们看到呢，还是他们虽然是我感觉到哈，他们就是盲人摸象，他们要找到那个最终的那个道。但是我的感觉是道家比那个儒家稍微接近一点那个道，但是呢最后都没有看到真正的神的话语，所以我们有很大的福气，我们有神的话语给我们有直接的启示，我们才能从神的话语看到他们互相之间那些缺陷在哪里，他们看到的一些宝贵的地方啊。那我觉得是我自己的一个体会呢，就是说这个道家他是个天然的个人主义者，个人自由，特别强调个人自由。逍遥是什么？逍遥就是 carefree， 我什么都不 care 啊。所以我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在加拿大长大的这些年轻人都是道家，你说什么他说都 I don't care， 说赶快起来上学了，你迟到了 I don't care。然后妈妈说你学习不努力你成绩会很差， I don't care， 说你要是成绩不太好你将来找不到好工作，他说 I don't care。 所以这是道家的思想，道家什么都不 care。 所以他这个不 care 呢，从他对政治的这个看法是非常非常突出的一点。儒家他就是为了服务这个统治者，修齐治平为了什么？为了就是维护这个王道嘛，维护统治者的这个统治秩序嘛。但是从道家看来，你这个什么修齐治平都是瞎折腾，都是白费劲，所以这一点他更接近神的道理。圣经说什么？普天之下没有什么新鲜事情，一切都是捕风，一切都是虚空，对吧？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他虽然是这个道家比较接近真理，但是 真正的真理启示出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它的荒谬。它荒谬在哪里呢？我们看到道家没有把人放在一个特殊的位置上，从道家的眼光看，它只是大自然当中的一个环节，很像我们这个北美的那些土著人的想法，哦，是 Mother Nature， 那么人也是 Mother Nature 里面的一个东西，你跟飞鸟啊、海里的鱼啊，你没有什么高低的差别，啊，这是他没有把人的宝贵看，没有看到，也许是他没有看，没有神的启示，所以我们看了圣经，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人有个非常尊贵的身份的，他是由神的儿女这样的位分的，他是君尊的祭司，是吧？所以他要为神去管理他所创造的万事万物，而且诗篇里面还说他比天使微小一点，是吧？所以神给我们人非常尊贵的身份，这一点道家是完全没有看到的，只是我们应该可以说是应该感觉到非常的自豪的事情啊！神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身份，我们要真是这样的身份。好，谢谢大家。
在老子的著作里有童女生子的说法，在中国文化里也有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观念，请问这是反映了神一般启示，还是有关生命真理的特殊启示？死守除圣经而别无启示真理的启示的信念信徒又如何面对这些坚持神也向中国人做特殊启示的观念和人士？这很简单，我们当然只信圣经了，圣经说所有只是从他那里的，那我们就不要去穿着附会了。至于这个老子里面有没有童女生子这个说法，这个东西你像了你望文生义当中，你甚至可以去找一点东西去拉在一起，那也不然我说远志明弟兄写了一本老子与这个圣经，对吧？那其实他当初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也跟我来交通的时候，他就说他说是不是要把老子中华大先知，我说不可以这么说，因为真正的先知是上帝把他的话放在他口里直接讲出来，只有从圣经里才得到，神的话只有一个来源从圣经里，除此以外别无来源，这是肯定的，这是基本的相，这就是唯独圣经。如果把这个神的话不放在眼里，你当然去看其他的东西，你去揣摩，那你也可以得出这种结论。不过这种说法呢，那个基本上在基督教界没有人同意过。那个在庄子、在老子这些中国文化学者里面，更觉得这个说法是完全不是原来的意思啊。所以这个基本上是远弟兄如果要特别强调这一点呢，是他个人的看见，是个人的看法啊。所以我们不憋，我们当然是要信守神的话语是这么个。所以我也跟远弟兄有这个非常坦率的这个交通啊。第二个人对自己包括信徒存在着四种态度，国外存在着四种态度，有才有欲，有才无欲，无才无欲，无才有欲。请问何种态度最合神的旨意，何种态度最不讨神的喜悦，与道家的所提有何不同？我第一首先不晓得你这个财和欲是怎么带的啊？如果你说财是从神来的财，是神给的财啊，那大概是好的。如果不是的话，所有四种态度在上帝里面都没什么可取的啊。我只能这么说，不是这个欲本身有什么问题，上帝造我们，我们当然有自己的有些欲望啊。这个问题就是这个欲望是不是在神的旨意里面呢？这是我们要考虑的。还有关键的问题，你的财，首先你是不是一个重生的人，是不是被圣灵掌管的一个人，这更重要。如果没有这个，你光是财，你是人的 talent， 那么不管你有欲也好无欲也好，可能有欲的时候它造成的对人间的危害大一点，无欲的话呢可能好一点啊，至少它这个造孽作恶少一点啊，这个好一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有才必要去造孽的话，还不如无才好一点。所以我只能这样回答。第三，中国的知识分子过去和许多儒道为进退之指引，但今天连这也丢了，为了一己之利益，连灵魂良心都出卖了，这不悲哀吗？这当然更悲哀啊！我们现在很多就是比过去古人来讲呢，差得太远了，更糟糕。所以我是说，现在知识分子有的时候取儒道两家的短处，才两短处学得很精明的一道， 啊，那个就是人的这个罪恶是就更加的啊。过去不管怎么样，他还讲究一点格吧，格调吧。不管儒家，儒家有儒家的格调，道家还有道家的格调。但后来弄到后来，做官啊，做什么已经到了没有底线的地步，那就可见现在中国没有信仰，可见人的罪到一个什么地步。那更求求神，我们多多怜悯我们吧。第二个，我对西方人，尤其基督徒，在追悼会上不像中国人哭哭啼啼，而是唱圣歌回忆往生者啊，往生者都是用佛教的话啊，美好的往事，顺则庄子丧期后表现的真谛，是否对庄子的大彻大悟不要任意否定，为其无子无益，可能恰恰相反，恰是深情的表现。那我说庄子想得开这个东西不一样呢，也有他的好的地方，但是呢他这个东西跟在基督徒里面，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来共同缅怀这个过去的这个明天就成功到那个牧师的我们的追思礼拜了，追思还是有本质上的不一样。我们是自然从亲情上面说，我们是不忍不舍，这份情是对的，但是我们在神的恩典里我们要感谢，因为神借着他在我们当中做了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更大的安慰是为什么我们唱歌我们会有安慰呢？因为他，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他已经安息在神的怀里了，有这个实据，有这个实体，所以才值得我们去一起来颂扬神。可是庄子这个是无缘无故的，是用这种方法，用他自己的那个呢，还是有天壤之别的，所以这一点方面。当然庄子他有他的潇洒这一面，我是说这个潇洒这一面呢，如果极端就变得很无情无义了。但是如果是打破人的这个就是这个说哭天耗地的这种那个思想的话呢，庄子也不免他是一条退路，但是这条退路呢世人很难学，只有他这种人他可以自己去这样做。嗯，哦，我下面是读这个。嗯，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此处原为恒啊，为避讳汉恒帝之号而被改为常，意思是恒常不变的，不是寻常的意思。是啊，所以我在这里是这样讲，非常道就是非恒道的意思，常就是恒常的道。嗯，所以我在看到那个原来也有是道可道非恒道，是不是避汉为汉恒帝之号呢？我还这还没有查到，不过呢是看到有讲的非恒道的这样子的版本的。你看，所以远志明呢是在这里是把他说是给说不是恒定的道呢，这个是他的远了。对，这个有远弟兄这个看见呢是跟主流的解释是不同的，而且跟我们以后解释他的其他的话语呢也是不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已经基本上没有问题。嗯，您如何定义中国知识分子？西方定义、东欧定义还是上世纪的中国定义？老九，如今中国大学本科以上的毕业生中有党政军各级官员、公务员，有失业的，都是知识分子吗？有本科文凭的商人、艺术出家、艺术家是不是知识分子？新闻上的印象是给中国知识分子传福音，到底是哪些人可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这很有意思。第一，所谓知识分子呢，在这西方的定义是所谓对人类的命运有终极关怀的人，所谓 ultimate concern。所以所谓的知识分子呢，可以用中国封建士大夫的所谓忧国忧民，有这样的人呢，可以说他对国家民族人类的命运有一点关切的人，这种人呢，读书人叫知识分子。如果你读的知识只是你谋生的本事，就不叫知识分子，叫做专业人士 professional。所以专业人士他学了，他学医他就整天给人看病，所以不去考虑什么国家前途人员，他就是找病人啊，他像个企业家的这样的那个收费，那有跟知识分子没什么关系。不过我们在这里讲的新闻上的印象是给中国知识分子传一个取的是中国的对知识分子定义，中国知识分子定义凡是读过大学的都应该称为什么知识分子，我们是指这个啊，是这个定义的。那么我们现在呢，看来说大学生呢现在越来越多了，这个知识分子呢看起来整个来讲，这个含知量呢也在往下降啊，也在往下降。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也是约定俗成了，还是仍然称叫知识分子。但是关键的来讲呢，本来的知识分子是应该跟封建所谓中国的传统士大夫的情操是有联系的。在中国的传统里，士有他专门的解释的，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所以所谓士被称为士的话呢，那就一定是不是只是为自己的一己之约而在谋生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比较宽大的胸怀。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我们很希望我们的很多的中国的读书人呢也能够不要是考虑自己，但是话说过来，我们真正的希望就是说 你的 ultimate consent 是靠着人永远是不行的，真正的是要到上帝面前，从神那里得着，这是才真的。这句话是一个评语，内容很丰富，可否在一定范围内发表，会对很多朋友中国知识分子有帮助。我不知道什么叫一定范围。那么我是认为，只要是我自己是这样说，我从神那里有领受感动的，如果你们觉得这是对知识分子有帮助的，所谓的福音的缘故啊，是没有版权的。当然你要说这是从这里你听来或者这里抄来的，你不要去改变它，你有个抽出的注明，你怎么用都可以啊，这是当然没问题。基督徒应该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现在有很多人高举国学大旗，中共拍孔子尊孔，法轮功也强调中国文化是神传文化的理念，甚至基督教界也有人以赛亚书的什么，我都看不清这个两个字啊，大秦啊，以赛亚书大秦的例子，你在汉字中一些字形变化来认证中华文化的伟大，与基督教并不冲突。儒家与道家中的看见，你必须能看成神对中国人的恩典。中国文化与基督教关系到底应该怎样？是批判还是接纳的？哦，基督徒应该如何看待中国文化？第一，我们要反对民族主义，但是也不是虚无主义。至于儒家和道家中看见，这些看见也是神对中国人的恩典，我同意这句话是没错，但是也不是说明中国人因此特别，因为这个是普遍的启示，普遍的启示我们中国人能看见，也是世人看见的一部分啊，所以我们这里也不妄自菲薄，这也很重要。所以我原来讲基督徒如果看孔子的时候，对孔子的价值有所肯定，就在网上被人攻击，说是要把这个中国的基督教要跟民族化了啊，好像是要的。大家知道我是最反对民族主义的，可是这根本是两回事，所以民族主义不能是偶像。如果有人硬要在这个圣经里面举一些什么大经或者跟中文那归纳在一起呢，我想这些人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圣经还是让他自己解释自己，不要用这种硬要去套。无论如何，我相信如果把我们的人的这些东西放在普遍启示里去处理是没有问题的，但硬要说中国一定要跟特殊启示在这里面做挂钩，可能有的自作多情。因为这个整个在这里面世上的万族，整个圣经是借助什么？主要是借助以色列神建立的亚伯拉罕的子孙的故事的场景展开的，非得要每个国家都要挂号上去啊！你不挂上去就是神不眷顾，也不是，这是不是这样的。因为神在以色列所行的事，救恩从以色列出来是为谁准备的？圣经讲清楚是为万民准备的，所以万民已经包括了中国人，那你不必要再另外就这个月把哪里有中国人这点东特殊找出来才得安慰，这个我觉得也不必啊。所以呢，所谓搞开孔子啊，什么神传文化呢，那是离开上帝去抬高中国的文化的特殊性，这些都是我们要反对的，这是只是造成狭隘的民族主义，这是不对的。好，最后一个是，我觉得内圣外王和返璞归真言简意赅，大体与圣经教义若结符离，完全可以以心意做出符合圣经的理解。方块子表达的话语有它独特之处，是对人类文明的独特贡献。这是个评论，不是个问题啊。那么所谓内圣外王是这个，我是指是内圣外王是儒家做人的最高境界，返璞归真是道家做人的最高境界。可是这两个境界都不在上帝里面，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他们是殊途同归，都是人的自己的骄傲，人靠一己之力要建立自己成就的一个表现。所以在这方面没有什么两样，都是同样只是弥撒的意思。当然我用这个两个来表达他们两家的这个对人的这个价值的最高的期待，这个我相信这是我的这样的一个选择。那这个跟圣经什么若干有符不符合呢？我想如果你有个别看法，我们再可以再进一步交流。